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七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的颂词。《四量论》当中呢，学习的是这个成量品啊，就是讲第二品的内容。 那么第二品呢，主要是宣讲佛陀是量是佛，因为成量嘛，成立佛陀是正量，然后呢，也是这个成立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佛法呢，是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终将成为正量的一个正确的途径，因为真实来讲，佛陀是正量，那么佛陀宣讲的这个佛法呢，因为他的悲心等等的圆满的缘故，所以说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友情从轮回当中解脱。 也能够帮助众生呢，成为这个正量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成量。那么当然就在这个成量当中呢，最关键来讲的话，还是让我们对于佛陀是真实的导师，从道理上产生这样一种定解。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呢，对于立根者啊，他以教证可以成立啊，就他仅仅依靠这个教证，因为他相续当中本来有这个术士的善根。 所以说呢，通过教证呢，就可以真正的了知佛陀就是这个殊胜的导师，不会有怀疑，对他来讲不会有任何的疑惑，但是呢，还有一些友情呢，他是通过正理啊，他就单单通过教证呢，他就觉得哦，反正就是你佛法当中是这样说的，是这样讲的，都可以这样说，都可以这样讲，那就说是佛陀佛法当中可以这样说啊，佛陀是正量啊，他是所宣讲的是正确无误的，那其他的宗派呢也可以这样说，那么我们的祖尊。 我们的导师啊，这些呢都是正量，所以说呢，就他就觉得呢，如果都这样讲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内心当中浅处怀疑，产生一个真正的定解。所以针对这一部分的友情呢，对于佛陀是导师产生是一个正量的一种定解的话，需要这个英明的推理。所以在这个英明的推理当中呢，基本上没有通过这种校正的成立，都是通过一种这个正理来成立佛陀是量是夫的。 所以说，这个英明它是一个工具啊，也可以用来辩论，也可以用来成立外道，可以用这个英明来成立外道的观点。世间人呢，可以通过这个逻辑来证明他自己的一种观点啊，让佛就是佛法当中也可以通过这个英明来成立这个，比如说无常啊，比如成立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 比如说这地方也可以成立这个佛陀是量是夫，可以成立这个佛法是正确无误，可以成立前后世啊这样的，所以它是一个工具，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工具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说是通过很多的一种这个道理来宣说，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一种这个辩论啊，针对一些不合理的说法，针对我们在建立佛陀是量是夫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谓的阻碍。 或者说反方面的观点，或者说代表我们内心的疑惑，通过这样一种辩论的方式呢，把这种不符合正理的这样一种这个歪理啊，或者说邪理啊，或者所谓的道理呢，一一的做驳斥。那么就是说，有些道友就是有这样，以前我们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啊，就是说讲这些道理呢，把自尊的观点讲好就行了，没必要讲很多外道的观点，是这样的。有些时候说我们也不学外道，或者有些时候说我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我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错误的观点，为什么要学这个外道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学习的必要性呢。第一个呢，我们内心当中其实隐藏了很多这些外道观点的种子和习气。如果没有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有可能爆发的这些，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邪见，通过现在学习正理的一一驳斥的话，那么也有可能。 以后某一天遇到了某种书籍，遇到了某个这样一种邪知识，遇到了某个外道的观点，内心当中的种子就会复苏，复苏之后呢，就会深深的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内心当中本来就有这种外道的习气，所以说遇到这些观点之后呢，他就会认同，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很多道友的经历呢，也可以知道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看到了佛像啊，有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这个经典呢、啊，尤其看到了某个就是说上师善知识啊，有的时候听到某种观点之后呢，我们就很深的认同。 原因何在呢？其实也是因为内心当中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善根，有这方面的习气。那么以这个为推理，也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有些人他听到的一些外道的观点，他就深深的认可，然后皈依啊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皈依这样一种宣讲观点的所谓的导师呢？其实呢，也是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个种子。所以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了那么长的时间，外道也当过很多次的外道，内心当中的这些习气呢其实还是很深的，只不过呢精神当中目前为止还没有爆发而已。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因为他本来有这个习气啊，有这个种子在这儿。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很有可能在就是说这一世或者下一世的某一天遇到了一些观点之后呢，啊，自己相续当中的外道的种子成熟了，就会深深的认同这种观点。那么深深的认同这种观点之后呢，就可能抛弃真实的解脱道，他就会跟随这种观点而去行持，或者说呢，宣讲这样的观点，引导其他的友情呢误入歧途。这方面呢，也是一种必要性。还有一种必要性呢，就是说外道的观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就说是了知。啊，比如说佛陀是量师父啊，或者了知无常啊，了知很多的观点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就是说是一般来说啊，这些外道他是这个，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分辨观察破除了他宗之后成立了自宗。也就是说外道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他们的思想是有一定的深度的啊，他们思想有一定的深度。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的智慧要达到很深的一种程度，比如说我们要从很深的侧面来了知佛陀是量师父的话，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是量师父的这很多观点其实是外道他们早就已经观察过了。他们观察过之后呢，从这个侧面来讲，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深度。所以说我们在成立佛陀是量师父的时候，他出来显现上面在这个论点当中啊，他出来做一个反驳，哎，我们就是说是他，我们在建立佛陀量师父的过程当中呢，他持不同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深度。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观点破除掉之后呢，我们对佛陀是量师父这一点的定解它就更深，它的一种智慧的含量也就会说更多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这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很厉害的对手，他的思维啊，就是说是思维的很深，就他反驳的东西是有深度的，而不就是说随便在这个路上找一个人把他的观点驳斥掉了，我们就觉得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建立了佛陀的量师父了。这个也许我们在暂时来讲的话可能会有一种成就感，那或者觉得我们的信心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说对方的观点他本来深度啊他广度都不行，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在他面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们胜利了，其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在过程当中并没有一个拓深和拓广的一种这个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争议的这方面的注意是没有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外道的观点再放在这里面呢，不直接建立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这个原因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呢也做过观察，所以他们的一种反驳，他们的驳斥，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等等的很多根据，通过他们自己认为的一种深思熟虑，所以说我们就说它有一定深度。当我们把这个具有一定深度的观点真正的通过一种这个智慧真理驳斥掉之后，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最后得到的定解那一定是有深度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以后遇到比他们这种观点要浅的这些邪说的时候，根本对我们就已经没有办法造成威胁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觉得你只讲自宗啊，你把自宗的观点讲清楚了，我们就深信是量师父就可以了。假如说遇到一个这些外道，他们的这个思维的深度比我们现在那种深度要深，他提出来的就是说辩驳的观点，我们是没办法招架的，啊，我们没有这个深度去就是说驳斥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有可能动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有很深的必要性。还有就是磨练自己的智慧啊，让自己的智慧更深。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训练嘛，反正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修行佛法、弘扬佛法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是利他。对于持这种观点的这些友情，他们如果有类似的一种执着的话，当然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和外道辩论，我们的智慧增上的话，那么和他一个层次的或者比他层次浅的，或有些时候稍微深一点的不要紧，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基础，有了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想办法去就说是这个化解掉或者驳斥掉对方的一种不合理的说法。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必要的，自利利他的一种必要，然后我们自己的观点更深入等等的必要啊，很多很多的必要。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总是出现很多外道的观点，虽然就是说 对于就说这个智慧还稍就说观点来讲啊，就相对来讲比较这个浅的这个修学者来讲的话，外道的观点很难理解。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内道的观点呢也不好理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就是说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就是说了知内道的观点；一方面呢，也是尽量的去了知外道的观点。其实外道的观点并没有全部把外道的很庞大的体系都讲出来，没有，就把他们主要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观点拿出来做一些观察和辩驳。那么如果把主要的根本上的问题已经辩驳了之后呢，知分的问题呢就容易解决，或者知分的问题呢其实了知不了知，有些时候呢可能必要性并不大。所以说呢，在这个英明的论点当中，中观的论点当中，都是把这些就是说外道具有代表性的这些观点拿出来做一些这个辩驳，做一些驳斥，它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的这样。然后讲完这个必要之后呢，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二个大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是广说比为量能力啊，这样的。那么就是广说比为量能力，谁是量啊？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说广说比为量能力？这个比呢，当然就是佛陀了。佛陀呢就是正量啊，佛陀是正量的一种能力的根据啊。这个能力的因是什么？是这样的，到底凭什么观点可以证明佛陀是量是夫呢？那你必须要拿出根据来，是这样。那么前面是略说，那么现在是广说，广说比为量能力。前面说了佛陀是正量了哈，佛陀是量师父，这个已经就说大概的案例了。那么大概案例还不够，要广说比为量能。当然这个略说和广说呢，有些时候呢也是针对立根者和顿根者。那么如果是立根者的话，如果是立根者的话，可能略说就够了，他在略说当中就可以举一反三，就可以知道很深的道理，所以说呢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后面的广说。那么就是说对于一些顿根人来讲的话，单单略说他还不够啊，没办法了解，大概知道了一个方向，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的疑惑呢没办法遣除，所以说呢进一步的以广说来建立。那么又有略说大概的案例啊，总纲方式案例了，又有广说详细的案例了，这个对于这个后代的修学者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有一种比较就说是一种比较一种这个方便或者比较可靠的途径，能够帮助我们来确定佛陀的确就是量是夫。那么如果一旦确定内心当中完完全全的对佛陀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心的，那么对佛所宣讲的正法它的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可靠性啊，它就不会像现在来样现在一样，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对于佛陀所宣讲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法门呢，有些时候还是有一些疑惑啊，没办法完完全全的就说是这个信受，没办法信受，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去依教奉行。只有完全知道了佛陀的一种所宣讲的法是正确无误的，对我们解脱的的确确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绝对性的帮助的话，那么肯定会对这个正法产生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心。不管说自己在身心在生活工作在轮回当中遇到怎么样的麻烦，遇到什么样的委员，他都不会动摇。那么这种信心呢，它不是固执，这种信心呢，它是一种通过真理得到的一种这个智慧引发的一种高层次的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这种高层次的信心呢，对他去入法义，对他就是说是真实的对于一些万法的本性的了知，对佛陀的一种信心的建立啊，对自己能够成佛等等，完完全全都有一个非常这个清净的信心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修行呢就非常可靠了，是这样的。分二啊，就是安立能力之理证，涉及彼之一切义。那么就是说这是个分了两个科判呢，第一个呢是安立能力之理证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理证的案例。第二呢涉及彼之一切义，那么就是归摄。首先第一个呢是安立能力之理证方二，遮破程许无能力，宣说真实之能力。那么这两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说遮破程许无能力，那么就程许无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外道，有些外道或者我们的分别念啊，或者世间人啊等等，他程许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能力成立佛陀是量师夫，我们要遮破这种观点，所以叫遮破程许无能力。程序无能力是外道啊，然后遮破呢就破掉这些外道的邪说的意思，然后宣说真实之能力，破完他中之后呢就立之中，这样。所以很多这些就是说是真正的一种就理论性比较强的逻辑性比较强的这些论点当中呢，它都有一个这些方面的内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很多大德的造论呢，都是有这样的，首先呢是破他中，然后立之中，或立之中破他中，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总说别说等等，最后一个归摄。那么持诚堪布的很多的法本当中它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破他中然后立之中，把他中破了然后安立之中的观点，那么此处呢也是破他中然后立之中。 所以说真实的能力。那么第一个呢是遮破尘朽为能力，方二说对方血疾破笔。那么这里又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这个说对方血，第二是破笔。说对方血呢就是说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是什么观点呢？对方的观点就是尘朽无能力，他们自己做外道的尘朽的没有能力，就是说怎么安立佛陀是量师父，这个没有根据，是没有一个能力的。那么怎么样对方怎么尘朽的呢？宋词当中就这样讲，有者则声称量即之隐士，彼能力亦无，情形者非有，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者则声称，那么这个有者呢，当然是前面讲的，有些呢是属于那些就说是这个有名称的这个外道的宗派啊，顺势外道也好，或者视察派也好等等，这方面呢有名称的一些宗派，有些呢可能是代表我们的分别念，就众生的分别心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呢可能是世间的一些观点，那么不管怎么样的大同小异，不管就是说他有没有这方面的安立外道的教派的名称，但是呢这些呢都是要阻碍成立佛陀是量师父，是认为就是你们说佛陀是变质，你们说佛陀是三界的一种依止处，你们说佛陀是就近的皈依处，但是呢我们就没看到什么把佛陀安立为皈依处的一种理由，是这样的，是不是只是你佛教徒的一些迷信而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对方的程序呢没有能力可以安立的。有者则声称量即之隐士，彼能力亦无，情形者非有，那么主要是这三句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他在注释当中也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在破外道观点的时候呢，破大自在天他不是万法的创造者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了自在天这个自身量，这个自然量呢没有办法安立为量。第一个呢就是说没有能够了知他是量师父的一个理由，就他怎么样把这个大自在天安立为量师父呢，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可能变知万法，他是常有的，他没有办法变知一些万法啊，或者没有办法成为万法的一种这个人生因，也没办法变知一切，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破了一种这个对方的观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种它是它是一种什么呢，它一种根据啊，就建立它是正量的一些根据是没有的，就它是一种这个不关的因缘的这种自然量，它就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建立。所以对方的刚才的我们在这个以前的话对外道观察的时候说了这两个根据，外道就是说虽然你们给我给外道说了这些，给我们或者说给其他宗派说了这些两个故事，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其实呢就是佛法安立佛陀为量士夫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同样有这个问题，相当于他们就有一种同等的原因来说佛法其实也没有这个就说是这两个根据的，也没有真实的安立佛陀是量士夫的一种根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佛法呢就佛教徒啊也没有办法了知佛陀就是量士夫，是这样的，你怎么安立他是量士夫，你首先要确定他就是变质，但是呢没有根据可以安立化为变质，量即之隐士。为什么？因为这个所谓的正量就是之隐士，之隐士和就是说无其实呢其实也是意义上差不多的。我们在这个第二品刚开始的时候就说量即无其实嘛，那么就是无期货的实，那么就是无期货的实的，当然对于很多法它都是无期货，对于明显的东西明显的法限量了之无期货，比量了之无期货等等，对于隐蔽的事情它也必须要无期货，所以这个方面才能够知道是正量。所以说所谓的量呢它必须要知隐士，什么隐士呢？隐蔽的事情，就对于一般人而言很难以了知的隐蔽性很强的一种事情。比如说呢这里面就讲，比如说就是说整个南瞻部洲的一种树叶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整个南瞻部洲的一种昆虫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整个南瞻部洲的微尘的数量有多少等等，这方面都是一般人难以了知的隐蔽的事情。隐蔽的事情呢就是说是没办法了知，因为证明不了佛陀就是说他了知这个就是南瞻部洲或整个世界当中的一种树木昆虫的数量的缘故。所以第一个这方面的话没有办法安立为佛陀是变知，因为如果说你要安立佛陀是一种量师父呢，要安立他是知隐士，就是说他必须是变知，但是呢没有根据能够了知他是变知，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了知他是一种这个就能够安立他是正量的一种能力的因是没有的， 就是它的因缘没有，是这样。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变如天呢，他就说不是变如天，因为真实的一种安利他为这个正量的这个因缘，他不关待因缘，你根本没有办法安利他是一种变如天，因为他以前没有修道。他以前没有修道的话，就是说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没，他也没有办法从一个非量变成一个正量。前面我们是这样讲，因为它是无生量，它是自然量嘛，它是自然量，就是说是这个自身量的缘故，所以它从来没有一个从非量成为量的一种这个因缘，它没有修炼过，是这样的。然后同样道理就是说呢，就是说是佛弟子，你们说佛陀是一种，是这个正量，是变知，但是呢，能够真实的让一个非变知成为变知，让一个非量成为正量，量是佛的一种能力的因果的根据。他的一种因缘法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彼能力亦无。彼能力亦无的话，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安利为，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一个非量，最后呢通过合合因缘之后呢，通过修持很多因缘变成正量的能力根据，或者能生的因或者能力的根据也是没有的，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方便法能够让一个非量成为正量。比如说让一个本来就是说是非量的，不是量是佛的一个凡夫人，比如说像我们呢，像那一个凡夫人呢，通过修持某种法之后，让他成为一个量师父，那么这种根据没有，这种能力的因没有，或者这种因缘是没有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法是没有的，方便法没有，就是说让一个人成为变质，让一个人成为量师父的一种方便法没有。然后第三个呢，情形者也没有，情形者就是说对这个法，对这个能够成为变质的法精进修行的人也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这个法呢，就可以安利修行者的人，那么通过这个人通过修这个法就可以成为变质，是这样。但是这个三个都没有，第一个呢没有变质啊，变质是不存在的啊，就是说变质不存在的原因，我们可以这样说嘛，变质不存在的原因是根本没有成为变质的法，什么法可以让一个非变质成为变质的，这个方便法是没有的。然后呢，没有法的话，就没有修这个方便法的人，勤行者嘛，就是精勤的修这个方便法的一种调伏自性的人也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概我们归纳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三句啊，也可以说就说是三宝不成立的意思，啊，首先呢，就是说变质导师啊，这个导师的变质不成立，就智隐士这个，智隐士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了知啊，它其实就是说佛宝是不成立的，就是变质的佛宝不成立，因为智隐士的者没有。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自隐士这样的，为什么没办法自隐士呢？因为没在他的经典当中看到或者宣说啊，就是说南瞻部洲的树叶的数量啊，或者是昆虫的数量，根本没有说，没有说的话，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没办法确定他知道了隐蔽之事。那么这个主要是说没有佛宝。那么第二，彼能力亦无，彼能力亦无的话，就能够成佛的，或者就是说是能够息苦的，能够就是说是灭掉一切障碍，成为变质的法没有，啊，这个方便法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没有法宝。那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他就对我们来讲的这个是法宝嘛，他就是没有法宝，没有方便啊，没有能够成佛的方便。情形者啊，对什么情形呢？就对于这个法精进修行的这个叫做僧宝是没有的。所以说修行者没有，修行者当然修行到通过法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呢，可以安立为这个僧宝。当然从这个世俗当中啊，我们可以说哦，这个团体这个修持这个法的团体它叫僧宝，不管是做真实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僧团也好，就出家人的僧团也好，还是无光尊者在这个心修习当中讲到的一些居士团体小僧众也好，反正不可能有修持法的一种团体。所以说或者说这个是世间，然后呢就如果一个修行者他自己通过修法他得到了一种见道以上的果位，得到见道以上的果位，比如得到初地的果位的时候呢，这个叫僧宝，他一个人也可以叫僧宝，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没有，根本没有，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法，也不可能有修这个法的一种修行者情形者。那么如果没有修法的人，那么这个没有修法的人的话，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通过不断的修行让他的心转变最后变成变质呢？啊，是没有的。所以他就说呢，这个三宝不成立，其实或者三宝不成立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如果我们是佛法当中主要是皈依三宝嘛，如果三宝不成立的话，那么就说是就他从我们这个就是说从他的一种这个修道的核心的角度来讲，皈依三宝，我们说皈依佛的是导师，皈依法呢是正道，皈依僧呢是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伴侣，像这样的话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的外道就是说呢，智隐士这个佛陀是没有，辩智是没有的，比能力呢就是能够成佛的这个方便，这个也没有。 不存在，就是说他否认势力法理是西苦的方便等等。然后呢，就是说也没有，就是说修行者啊，比如说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通过三个无数劫修持正法现证的一种变质，这个也没有，没有情形者啊，没有情形者。那个像这样，因为这法不成立，法不成立的缘故呢，情形者也没有。那么既然没有情形者，那么佛陀在因地修了三无数劫成佛这一说，那也安立不了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这个证量都没有的话，怎么可以啊成立佛陀是量师父啊等等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从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其实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三宝的自性都已经否认了、否定了。那么我们来讲，当然要建立了，从一个侧面来讲，我们要就建立三宝，因为这个是我们无期的归处。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根据，把这样一种三宝通过真理建立起来的话，就虽然我们说我是皈依弟子，我也在谁谁谁那儿皈依了。啊，或者他介绍我皈依三宝了，然后还有皈依证，如何如何？那么像这样的话，也不能够代表，也不能证明自己是不是真实的从内心深处认可啊，三宝就是无期的、永远的一种护主。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内心当中可能就说没办法完全的确定啊，没办法完全的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法，把外的这个观点破除掉之后呢。那么一边破持，我们内心一边破的时候，内心当中的一些正见，这个定解逐渐就可以升起来，升起来最后破完之后呢，像完完全全的就说是通过正理把这些就不合理的方法破掉之后，那么我们那种正见，我们的定解也就稳固了，就稳固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就反复的就串习，因为这个时候的一种对三宝的信心它是真实的，所以他对三宝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串习的时候呢，就通过一遍一遍的皈依偈，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念一遍呢就坚固一次，念一遍坚固一次。这个时候当我们念完十万遍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对三宝的一种皈依心它是非常的这个稳定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有些事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的话，不管是就是说如果没有前世的速善，或者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通过真理升起的一种信心，那么我们在修五加行的时候，那种皈依的要谈质量，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困难，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该有的这些誓言啊，这些决心啊，还有尤其是这个信心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很稳定的话，即便是我们念完了一种十万遍的皈依，然后念完了十万遍的皈依，那是不是就决定等于你的一种皈依的道量了呢？这个也不确定。但是如果说假如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证理，对于就是说佛陀是导师啊，然后佛法是正确的一种这个就灭苦之道，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勤行这个正法者是深重，那么如果真实的对这个三宝的体现有了一个真实的定解的话，那么我们内心当中就说再去修这个五加行当中皈依的时候呢，它就有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就通过十万次的串习之后，我们内心当中的这种信心它就会非常非常的深，很纯净啊，这个方面就可以产生起来。所以说看起来的话，它好像就是说你这个不是没有能力，但其实的话就对我们那种修行，对我们内心当中建立三宝所依，或者对我们自己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法修持调伏我们的心，我们可以逐渐成为就修行者、勤行者，然后我们这个勤行者到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佛，这一点在这儿也可以找到一个定解，是这样。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作为修行者，我们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皈依三宝的人，那么三宝是我们所皈依的对境，那么我们是能皈依者。那么第一个，我们对于所皈依的对境也要产生一个信心啊，产生一个通过正理引发的信心。第二个呢，对于我们依靠三宝修行，我们那个成佛，这个也可以产生一个信心。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了这些之后呢，那么基本上有这个定解之后呢，就说是这些障碍啊，是不是能够成为真实的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障碍就不确定的啊，就不确定，它可能就是一个痛苦，它可能就是一个压力，但是不会成为障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我们可能会遇到啊，就是乃至我们还没有真实的或者最殊胜的证悟之前呢，就以前的这个业呢，它会不断的成熟，但是这个成熟就只是成熟而已，它没办法成为我们修道的障碍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能够成为我们障碍的这些邪知邪见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疑惑啊，还有很多不确定的这些东西呢，在学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浅出掉了，浅出掉之后呢，它就其实就是只是一些痛苦，只是一些别人的语言，只是一些这个压力而已。除了这些之外呢，没办法成为障碍，因为自己呢完全可以应付这些东西，不能够让自己改变自己的信仰，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去通过这样的道 啊，然后就追求佛道的心，追求解脱的心，因为这个佛陀是导师，这个法的确是一种这个正确无误的。所以说我去修这个法的时候，我皈依这个佛，修这个法的时候，或者我通过这个修法能够成佛，这一点对我来讲非常的确定，非常积极的确定。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高质量的一种这个高质量的一种信仰，是这样，它不是迷信的啊，它不是迷，它就是真实的自信。为什么自信呢？因为他通过这么多的道理，就是观察觉得之后确定下来的，他是有就是说非常非常圆满的根据的。因此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信心的质量也非常的高，他也不会就是说是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一种波动，相续一点波动啊，或者遇到一些麻烦事啊，或者遇到一些其他的一种问题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退失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是肯定不会的。啊，这样他只能够，他只是呢，就是说沿着这个路不断的走下去，他就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而已，其他的问题不会干扰他。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当然上次在讲义里面也讲了，有些出家人也好，或者有些居士也好，像这样的话，虽然一方面在念咒啊，在转扰啊，在学习啊，但内心当中呢还没有对释迦牟尼佛产生那么殊胜的定解的话，就有可能呢在中途的时候有可能就退失掉，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事呢，只是通过一些相似的根据啊，对于一些这样所谓的修行者上师产生这个所谓的信心，但是这些呢，也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这个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上师在这个讲经当中呢，也是给我们做了提醒，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呢，想方设法的要让我们的信心啊，从迷信的状态转变成正信啊，转变成智信，有智慧的信心。所以像这样信心的一种种类很多，信心的层次很多，有些是就是说相对来讲低层次的信心，有的是暂时的一些信心，是这样的。有些信心呢经不起考验，有些信心呢完全经得起考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像弥勒在巴尊者，他的信心呢就是经过了很多的考验，这样上师就是说通过很多的一种考试考验他的信心，完完全全呢都可以经受得起考验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有这种信心的人呢，他就可以在这种基础上就可以谈啊，就说是一生成佛啊，就可以谈就很快的获得成就啊等等。那么如果没这个信心的话，那么我们要说一生成就的话，凭什么啊？以什么作为基础呢？就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一生成佛，必须要具备一生成佛的一些条件。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条件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去积聚，要去积累它。那么积累的方法呢，在很多经论当中都讲了。如果我们想要死了之后就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看有没有羞耻，有没有圆满死了之后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因素。所以这些方面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学了这些很多的这些正法之后，我们的一种思想就从那种喜欢这种梦想啊，或者喜欢就是说就不切实际的一种这个幻想，就逐渐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比较现实的啊，就是说是对于这个他呢能够成就这些梦想的因方面就着手了，这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他就不会就是说，如果说修行佛法一段时间之后没有得到感应啊，没得到加持啊，他就开始就怨这个怨那个啊，是不是法不对啊，或是不是上师不对啊，是不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他就不会，他完完全全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他也不会去抱怨很多，他肯定就是说转过来把自己欠缺的很多因缘去圆满，因为他知道了问题的根本的所在，这个也是一大进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在学音敏过程当中呢可以产生的附带的很多很多的一种功德，是这样。那么第二个呢是破彼，因为对前面呢对方讲了这个没有这些根据的能力啊，没有能力的一种根据，那么下面呢我们叫破彼，就对对方的一种观点呢进行观察和破斥。然后就是说这个破彼呢，它内容也就诵词比较多，我们逐渐逐渐来学。第一个呢就是说不知于所说，疑虑有误者，未令请彼说，寻觅有智者，故察堪当彼所修之智慧。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这里面呢这个所讲的这个破彼当中所讲的这些颂词的话，它就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次第性啊，一定的次第性的，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说是要鼓励我们去寻找具有那种解脱智慧的智者，要去寻找这个智者，是这样。要首先就告诉我们，要鼓励我们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修法之后获得解脱的这个智者。他这个智者一定是真实拥有清净的智慧，他这个智者所宣讲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解脱 所以首先让我们去寻找这样的智者。那么寻找这个智者之后呢，那么既然要去寻找，就要考验他这个智者是不是真实的掌握了解脱道，所以就给出了一个考验的标准，到底什么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智者他讲的道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呢？他就相当于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的需求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呢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凡夫人，凡夫人世界上他很多喜欢的东西，喜欢这个喜欢那个，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喜欢呢，主要是轮回当中就流转了很长时间，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喜欢，但喜欢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真实需要的呢？这个不一定，只不过是你喜欢而已。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佛法当中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喜欢的不一定就是我们真实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喜欢轮回当中的这些喜欢轮回当中的这些就很多的娱乐啊，喜欢轮回当中的很多这些这个很多很多一种这个书籍啊，轮回当中的这些电影影视啊等等，很多娱乐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离苦得乐吗？啊，这个其实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喜欢的很多东西不一定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需要的呢，就不一定我们知道，或者这个不一定我们喜欢，比如说是取舍因果啊，比如说修菩提心啊，或者修空性啊等等等等，这些呢的的确确可以帮助我们解脱，但是呢很多人不喜欢，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他觉得就是说是没有意义啊，或者觉得他觉得很恐怖等等。所以说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啊，我们所寻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就是说是依靠自己的一种习性啊，自己的这个喜好，应该依靠真实的啊观察觉者，哪个是真实的离苦之道，哪些不是。所以说帮助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方向性方面的一种这个确定。那么把这个方向确定之后呢，再告诉我们谁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确定或者帮助我们在正确的方向行走的这样一种智慧，那么他就是智者，是这样。所以说下面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就引出来了。首先呢，就是不知于所说一律有误者，这个就是宣讲的很多众生的这些这个实际情况，很多众生的这个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是讲到的话，就不知于所说一律有误者，比如说我们或比如说对方啊，这个里面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对方反方，或者说我们自己或者世间人等等，不知于所说啊，就是说不知啊，首先不是啊，不是不知于所，首先是不知，不知这个断句，然后于所说一律有误者，是这样的。那么什么不知什么呢？就对啊，一般的众生呢，对于如何彻底的熄灭痛苦的方法一无所知，所以叫不知。不知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众生哪知道怎么熄灭痛苦呢？他据说一般的众生最多只能够知道最表浅的这个熄灭痛苦之道。这个我们讲了多少次，讲了很多次，肚子饿了去做饭吃，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去挣钱，这个方面他就觉得就是说这些是熄灭痛苦的，然后有病了就去看医生去服药，这种止息痛苦的道呢很多人都知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并没有办法解决真实的问题，因为他的一种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没完全没有发现啊，不要说对治了。所以说呢根本就不知怎么样彻底的熄灭痛苦的方法，无一无所知，这是以我们自己众生的一个无明。所以第一个就是不知，然后呢于所说疑虑，于所说疑虑，那么他自己呢对如何止息痛苦呢是一无所知的，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先人呢或其他人所宣讲的一种这个他们所认为的息苦之道啊，对于其他的先人等所宣讲的息苦之道疑惑，有疑惑，到底就是他所宣讲的这个是不是真是能够息苦，是这样。也就是平常我们讲的我值不值得就是把我的一些就一生的经历啊，把我自己这些投入进去去修道呢，他自己所宣讲这个道能不能够止息我的痛苦呢？有的时候如果对这个打问号的话，他自己有疑惑，他还是不愿意去这个就是说踏入的，是这样，不愿意踏入这种他有疑惑之道。所以说呢于所说疑虑有误者，他非常害怕这个是有错误的，他害怕这个是有错误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唯恐有错误嘛，他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自己是不知道，或者从他自己的一种侧面来讲的，第一个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解脱，什么是离苦之道，对于其他人所宣讲的离苦之道他有疑惑，他有疑惑，虽然广告上面打得很好，就说哦这个很好啊，你在学你来修一定是很好，他还是有一定的疑惑性，是这样的。然后就唯恐就自己呢就是选择一个错误之道，或者说有些时候他的确已经误入歧途，这个也有。那么就是说这两句呢主要是众生他或者我们自己所处的一种真实状态，我们自己呢其实是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当中，我们对于什么是真实的习苦之道这个方面是不知道的，没办法了知， 对其他的所宣讲离国之道，我们也是有疑惑，害怕的有这个错误，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法则论是告诉我们呢，未令秦彼说，寻觅有志者。那么就是说，离苦之道对我们来讲需不需要呢？当然需要了。如果是可有可无的啊，如果是可有可无，那么当然我们就不用去找了，是这样的。啊，你就把当前的这些生活安排好就行了，或者你觉得苦，过去苦一点啊，就是平平常常过一生也行，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这个，我们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一个解决之道，我们应该还是应该怎么样找一个彻底的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啊，就是说彻底惜苦之道，真正了知这个必要性之后，很多人他的一种种性，修道的种性苏醒之后呢，还是愿意去寻找的。修道的种性不分内外道，是这样的。修道的种性为什么不分内外道呢？因为很多外道他也是为了彻底的解脱轮回，他对这种想要解脱的这种种性他也是苏醒的，是这样。也或苏醒了之后他就愿意去求道，外道也有出家的，外道也有修苦行的，外道也有修所谓解脱道的，这些内道的也是一样的。他不满足于这些暂时的解决痛苦之道，他还是非常从内心深处非常的渴望能够就是说真正的找到一个永远熄灭痛苦之道，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来讲，当然如果你没有苏醒这种种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啊。就是说你别人说啊，这个是熄苦之道，那是对不起，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对你们说出的解脱没有兴趣，那这个后面的这些就对他来讲就没有用了。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中必定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他不满足于这个现实的一种离苦之道，他还是特别想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是这样的。那么针对这部分人来讲的话，未令秦彼说啊，为了让他们呢，就是说真是想要，就是说是这个追求熄灭一些痛苦的这些啊，就是说苏醒解脱种性的人，当然这个解脱呢，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解脱来讲，它是一个共同的所谓的解脱啊，但是不一定，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解脱道，主要是讲内道的解脱道，但此处呢，我们就说不管是内外道，他都是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的。但只不过差别是在于他的一种解脱道正确与否，想法是一致的，都想解脱，实际上想法是一致的。所以说就是为了 这些智者呢，就未令秦彼说，为了让这些人真正能够精进，秦的就是说非常精进的去修持彼说，就是能够熄灭一切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智慧的教养。然后呢，就为了精进去修行呢，寻觅有智者，所以首先要去寻找能够宣讲这种智慧教言的智者，是要去寻找，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呢他想要解脱，所以说呢为了让这些想要求解脱道的，就是说为了让这些欲情道者吧，是这样的，为了让这些想要修道的人能够找到一个解脱之道，能够找到一个灭苦的智慧之道，首先要去寻找一位智者，要去寻找一个智者，因为只有智者才能告诉他这个是惜苦之道，那告诉他之后，他才可以按照这个惜苦之道去勤奋修学，是这样的。然后勤奋修学之后呢，然后就说是寻觅有智者嘛，像是他自己所宣讲的一种这个道，这个时候呢就说很有必要故察。所以说这个人呢，应该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观察，堪当彼所修之智慧。他就观察什么？就观察这个智者啊，就所谓的智者，他所宣讲这些法要。堪当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可以作为，堪当就可以成为的意思，可以成为我所修学的离苦之道的一种智慧，他所宣讲这个法义是不是符合这种智慧的本性。那么这个智慧就是说所修的智慧，所修这个干什么呢？这个所修的智慧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去灭苦，所修持的灭苦的智慧是不是真实的一种智慧之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让我们去寻找，要去观察，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符不符合于真实的，就是说我们要离苦得乐之道，或者永久的离开痛苦的一种道，离开轮回之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寻找到了之后呢，就把前面的问题解决，因为前面他不是有三个疑惑吗？前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辩智是没有的啊，没有辩智智隐士就没有。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能力的一种因缘没有，他的法没有。第三个呢没有勤行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呢，其实呢你如果去观察的话可以找到，首先呢就对于这个智者他去观察，观察他自己所修行的是不是圆满，然后他自己就如果他这样观察完之后呢，哦，辩智可以得到，然后他的法正确，真的是离苦得乐之道，然后呢你再去修持，这不就勤行者就有了吗？像这样其实呢这个三个是可以有的，但是呢在这个要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升起定解之前，他要做很多的工作，要做大量的工作。那么就是说这个做大量工作，有些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做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做？太麻烦了，我们觉得 啊，就是我去寻找这个太麻烦了，能不能有一个方便的，有没有一个快速的，有没有这个不那么麻烦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待的时间那么长，很多很多这些我们自己的习气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怀疑疑惑呢，这个在很长的轮回当中它已经形成了。你想形成了，你对这个想要绕开，然后呢就是说你不去碰它了，然后就不把这些稳固的习气通过一种这个和它相对应的一种对峙力把它就是说去掉的话，我们想要就是嫌这个麻烦那是不行的。虽然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麻烦啊，就是我们去治病的时候能够不住院最好就不住院，能不开刀最好不开刀，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最好能够吃点药啊，或者就说是最后最好的话药都不吃，反正是不是那个医生给你拍一下怎么样摸一下你就好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都是想是这样想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实际情况不能够按照我们所想去做。你的病那么重啊，你说你啥都不用做你就可以好了，然后你天天吃一点营养品就吃好了，怎么这个是不现实的。医生他说我没这个办法，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由不得我们了，是吧？必须要听医生的，就他才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回事，他才知道治病之道。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修行者呢有一个毛病啊，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尤其怕麻烦，是这样的啊。闻思那么长时间，要学这么长时间的法呀，然后怎么怎么样，学很怕麻烦，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我们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疑惑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邪知邪见呐、啊，还有这些很多很多一种邪见。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是说你不学的话没有办法能够对治。所以你不如果不去上座修行啊，或者你不如果去不去思维升起定解啊，如果你没有去说这些真修行的话，对治自己的烦恼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个这些烦恼习气全部灭掉，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复杂是一定要，虽然复杂一定要做，麻烦这个虽然麻烦一定要是要去做的。很多时候呢这些所谓的麻烦就是对治我们的一种病的这个必要的过程。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苦呢啊是要该吃还是要吃，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怕苦，怕苦之后就想绕开，但是最后绕来绕去，绕了几世之后，几辈子之后，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来闻思修行啊，怎么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你的根性成熟了，那个可能没人逼你，你就很自觉的别人道友就夸你，哦这个人很自觉很精进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他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善根成熟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做这个事情。那以前也可能绕了很长时间，他觉得我要绕开，我要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真正的一种这个最高的法是最简单的啊，越往上走越简单，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很多修法让你什么都不做，啥都不做，啥都不观想，啥都不用思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没办法做。当你做下去什么都不想，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个方面有很多这样方面的问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通过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呢，就把我们的一些邪知邪见啊，邪分别念一个一个对治掉之后，最后产生定解之后呢，它就会比较的一种轻松，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寻觅有智者啊，所以是首先刚开始的要让我们观察啊所修的智慧，故察堪当比所修的智慧，让我们观察他这个是不是具有这种智慧，这个智者呢是不是具有我们需要的智慧，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真正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两句，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我们现在的状态。那 后面来讲的话就是为了让我们去精勤的去修持灭苦之道，首先我们要对于这个智者的一种他所宣讲的教义是不是具有智慧的体性来做观察啊，他这个是不是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智慧啊，这个方面我们所求的智慧是不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要去做观察，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就说是这个引出来啊，此小昆虫树我等无所需，测之取舍性及其方法者，许彼为正量而非之一切。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要观察破斥这些这个外道的观点。那么这个宋这六句呢主要就是说刚刚我们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当中啊，就是说是在这个追求它是不是智慧教养过程当中，我们要认真的观察哪个是真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真实的索取，哪些是真实的所舍，对这个方向我们要首先确定下来。因为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刚刚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离开了就是说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就决定要走一个解脱道。但决定要走一解脱道之后呢，就到了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所谓的解脱的一种大超市当中。那这里面很多货物啊， 很多户口到底哪个是我需要的呢？像这样的话我必须要去做个选择，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了，可能让我们选择的时候可能是眼花缭乱。这个整个世界当时在印度也是这个很多外道，各种观点都有，现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各式各样的观点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可以选择的都是说我们这个是最好最好最好的，都打了广告，就是说我们这儿可以开天眼，我们这儿是这个速成班，我们这个是什么什么就可以马上进来你可以发财的什么什么样的。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性格去选，哎，这个发财的好啊，啊，就去选择这个，哎，这个地方是有神通的好啊，这些。那么就是佛陀说我这可以解脱，解脱是什么没有兴趣，然后就是直接就朝其他方面就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帮助我们，相当于怎么样帮助我们去选择我们需要的，是这样，这个是来讲的话很重要，是这样。那么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不是说佛陀就是说没有办法安利佛陀是量事夫嘛，没有办法安利佛陀是量事夫，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隐蔽的事，没办法知隐事。这个事呢其实我们就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做一个对对方做一个反驳，做一个破斥。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就前面那个颂词当中讲的我们要去观察要去选择啊，就是他的一种这个道所宣讲的道是不是能够对治我们的烦恼，是不是我们真正要离开痛苦离开轮回最所需要的这个道，这个方面我们要做观察。所以说这里面首先讲持小昆虫数我等无所需，测之取舍性及其方法者许彼为正量而非自己。那么就是说持小昆虫数我等无所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说呢佛陀没办法知道就整个世界当中昆虫的数目，因为大家都知道昆虫的数目非常多啊，就是他的一种基本上很难去就是说是了知清，一般的人没办法了知，还有很多树叶的数目啊沙子的数量等等，这方面要知道如果要成为辩知的话这些太多需要了知的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说呢所知障，那为什么叫所知障呢？所知障的话就是对于一切所知，对于成为就是辩知能够了知一切所知的障碍叫所知障，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不是说有些人认为的啊，你学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多就成了障碍了，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所知障就是说这个所知法太多了，比如说昆虫的数量这个是所知，然后沙子的数量微尘的数量人的数量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喜好每个人的根基，这个太多无穷无尽的所知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个所知对一切所知了知的障碍这个叫所知，所知障是这样的。而佛陀呢遣除了所知障他才能辨知嘛，他辨知一切所知他必须要遣除所知障才能了知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辨知呢必须要了知一切所知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此处所说的呢持小昆虫数我等无所需，那么就是说前面说你佛陀没办法知道昆虫的数字，没办法知道这一切的这样一种一切的数量，所以说呢佛陀没办法成为智隐士的这样一种正量量事夫。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呢了不了知昆虫数量，那么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因为前面讲的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解脱一切痛苦这个事情无知我们不了知，然后对于别人所宣讲的离苦之道疑惑，就是说害怕有误，所以说我们要寻找一个帮助我们真实能够离开一切痛苦的一种智慧的教言。那么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学佛法当中，虽然这个是我们是在对于这个外道的观点在做回答，其实呢在回答的过程当中也是技巧性的告诉了我们这些学佛法的人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哪个是我们的主要的，哪个是就相对次要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把时间精力投入到一些相对来讲不是重要的这个道当中去了，时间也花了精力也花了，最后得到的是很少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精力投入到同样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修佛法正确的道当中，那就不一样，不相同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要知道的，持小昆虫数我等无所需。当然这个地方是以昆虫数做例子啊，以昆虫数做例子来说明其他的一些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真是没有什么，不是说必须要有的无所需的。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了知昆虫数我们知道又怎么样，对我们而言，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众生而言，想要离苦的而言，你知道了一些难占不知的昆虫的数量，知道这些难占不知就是说这些这个树叶的数量，对我们离开痛苦有什么帮助，到底就是说知道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就是今天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今天就是说是6月4号的话，就是说下午2点的时候全世界的树叶是多少粒， 在树上的多少粒，掉下来是多少粒，然后被烧掉了多少粒，哦，我们知道了，我们一打开手机一查，哦，知道了，佛陀今天发布的消息说现在的树叶的数量是这么多，知道了怎么样呢？知道对我们解惑有啥帮助呢？其实真正来讲没有什么帮助，就是知道一个数量而已，就是即便是佛陀一个小时发布一次，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没什么真正必须要了知的，是吧？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这些手机的时候，很多信息真的我们了知吗？需要了知吗？了知之后对我们帮助到底有多大，是吧？所以有些时候他查这个，查这些上网，查这些，他对他的一种学习啊，对他的工作啊，或者他的必须解决问题有帮助，他去针对性的查，这个的确有帮助。但很多很多信息，我们全部都在看很多很多信息，但这么多的信息对我们来讲，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工作生活的，帮助我们修行的，到底有多少条？啊，其实很多都是我们就是习惯性的看一下而已。即便是佛陀一分钟发布一次，那又怎么样？一个小时发布一次又怎么样？最后我们就烦了啊，赶快把这个软件删掉。像这样以后我不再不接受这个佛陀告诉我们数量树叶的数量的消息了，是这样的。但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嘛，天天看这个就看烦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烦恼调伏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的确呢，就无所需。为什么无所需？了知这些昆虫的数量对我们是无所需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现在对我们而言就是说最主要的是什么。所以说第三句第四句就是说呢，测知取舍性这些方法者，须必为正量。那么对我们来，尤其是对于想要真修解脱道的人而言，测知取舍性及其方法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取比为正量。首先是取舍性和方法是什么，再说是测知。取舍性就是说该取，在整个对我们求解脱道的人来讲，或者想要离开一切痛苦的人而言，什么是要取的，什么是要舍的。对于一个真正要熄灭痛苦的人而言，这个惜苦，因为这个点我们所主要讲的是惜苦啊，惜一切苦。那么对我们来讲，惜一切苦的人而言，真正的所取的就是灭谛。灭谛就是我们所取的，因为叫灭谛的话，灭一切痛苦嘛，所有的痛苦灭掉，这个叫灭谛。那这个叫灭谛，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取的，就是灭谛。所舍的是什么呢？所舍的就是四谛当中的苦谛，苦谛包括了整个三界的痛苦。整个三界的痛苦，从地狱乃至于有顶，然后呢，所有的苦苦、变苦和行苦，所有的痛苦，这些呢，全部都要是所舍的自性，这个是取舍性。因为这个前提就是说，对于一个要惜苦的人而言，要彻底惜苦的人而言，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所取的呢？那就是灭谛，就是我们所取的。那么什么是所舍的呢？苦谛就是我们所舍的，那就是叫取舍性。及其方法者，什么叫方法？就是说所取的，就是说我们真正要达到这样一种所取的自性，要取这个灭谛，它的方法，那当然就是道谛啊。道谛就是说，如果你通过修道谛这个方法嘛，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所取的方法是什么？你要取灭谛，你要取灭谛，当然你要经由这种正确的一种因了，正确的方法了。那么有没有方法呢？如果没有方法，那就是。啊，就那就是这个这就是这种空中喧哗的雪中月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望不可及。但是呢，有方法，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道谛。通过道谛可以达到灭谛，可以取这个灭谛。所以说呢，这个所取的自性就是灭谛，取这个灭谛的方法就是道谛。那么所舍呢是什么呢？所舍的就是苦谛。当然就是说所舍的是苦谛。你如果没有方法，你说我要把苦舍掉，啊，只是个愿望而已。是吧？它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你没有经由正确的方法，你怎么就把它舍掉呢？所以说呢，它的方法是什么？要舍，如果要舍苦谛，必须要舍极谛，啊，必须要舍极谛啊。所以说你要舍得极谛，你才能够舍苦谛，而苦谛一舍，灭谛就现前。而怎么样才能舍这个，就是说极谛呢？如何才能舍极谛呢？修道谛就是舍极谛的过程。修道谛的同时就在舍极谛，是这样的。因为就道谛是极谛的对峙，是这样的。那么极是什么？极就是无明啊、我执啊、烦恼啊、造业啊，像这样都是属于极谛的自性。因为有了无明，有了我，有了我执，有了烦恼，造了业，这些具有了，它就显现苦谛了，显现三界的痛苦。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通过修道，比如说，这个极谛不是以我为核心吗？是吧？如果真是要断极谛的话，必须要通过道谛当中的无我智慧， 道地当中有个无我智慧，它就是对治这个有我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无贪嗔痴的一种善法，就是对治贪嗔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很多很多法呢，就是道地当中的法，它是极地的正对治。如果通过道地断了灭了断了极地，极地一断，苦地就消失了，苦地消失的状态就叫灭地，叫灭地。所以说就测之取舍性即是方法。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是要取舍。我们真正一个对于一个求解脱道者来讲，取舍性和它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才可以帮助我们达成那种目标，而不是说只是个赚钱啊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说让身体健康啊怎么样。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怎么样彻底的灭除痛苦，彻底的灭除痛苦就有取舍啊，取灭而舍苦地。而它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它的方法就是说通过道修道地去灭掉极地啊，它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样知道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整个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这个就是方法。再来看一个彻知两个字，彻知对什么彻知？对于这个取舍性和对于这个方法彻底了知，完全了知。完全了知呢，然后下面一句许彼为正量而非自一切。所以说对于这个能够了知取舍性的，能够了知它的方法的，能够把这个呢安立为量师父，把这个安立为量师父，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了知了这个最隐蔽的，了知这个才是真正的知隐事，知道最隐蔽的事情。什么是最隐蔽的事情？因为前面这个颂词讲了啊，众生对于这个灭苦之道无知，无知的，他对于其他是不是灭苦之道有疑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了知怎么样才能够就说是这个一直一个智者啊，他的一种智者所宣讲的道呢，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测知啊，要最重要就是取舍性和的方法啊，就是这个方法。所以说如果了知测知彻底的了知这个取舍性和他的方法的人，他就是正量，他就是辨知，他就是辨知，是他就是一个量师夫，而非自一切。而不是说把能够了知一切昆虫的数量这个安立为量师父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你说佛陀是不是知道呢？佛陀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相对而言，就说是相对而言的话，就说是这个树叶的数量，树叶的数量也好，还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昆虫的数量也好，虽然对我们而言哈，对一般人而言它是一个很隐秘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对于一些修禅定的人而言，因为就是说是我们的心很粗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在一个刹那当中了知这些法的一种它的一种数量啊，它的深度广度都有限，因为它的分辨念太粗大了，这个粗大的分辨念会障碍它，障碍我们了知啊，对这个法的方方面面的做一个了知。而如果有些修禅定、修世间禅定的人，他的心能够静下来的话，他就能够了知我们不能了知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相对来讲的话，就说是它是随着这种心越来越静，而它的障碍越来越少，它的一种智慧呢就会越来越开发。所以但是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它有没有办法了知这个世地的自性呢？能不能够真实的了知呢？就没办法了知这个苦地和这样一种苦集灭道世地真正的取舍性和方法，没有人能够测知，没有人真实宣讲了这个，就是说苦集灭道的世地。所以说呢，了知苦集灭道的世地，这个是最隐蔽的，最隐蔽的法，它需要多深的智慧，是吧？像这样，就像我们一般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我们自己的心很粗大，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有那些细心的人，他看问题看得细。而这些细心的人呢，他没有修禅定的人，他的一种心思细；修禅定的人，修一禅的人，没有二禅的人细，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是逐渐递增的，递增上去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了知这个数量昆虫的数量呢，他的禅定力越深，他能够了知的昆虫的数量也就越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方面的话，有些人有些时候呢，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对一般的人而言，了知世地和了知昆虫数，对我们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都超越我们的分别念了，都超越我们的境界了，是这样。但是呢，从了知昆虫数和了知取舍性二的比较起来，能够真实的了知真实离苦得乐之道，彻底的远离一切痛苦， 他的困苦的因是极地这个，然后呢能够通过这个道地去对峙极地而现前灭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太隐蔽了，所以说你没有辨质根本就没办法了解这个，所以说呢能够了知取舍性是最细的智慧，而就是说了知树叶昆虫的数量它是比较粗大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打比喻讲，上次这里面打比喻讲，就好像我们的就是说眼睛能够看到一公里以外的一根头发，我们的眼睛那么好，肯定可以看到我们眼前就一米开外的一个粗的绳子，因为这个粗的绳子更容易了知的，就是说很远的这个很细的这个毛发很难了知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了知四谛的本性，了知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之道，就是说对于轮回的因果和对于还灭解脱的因果能够把这个完全了知说出来的这个呢，它需要周遍一切的智慧才能够知道啊，如果没有周遍一切的智慧根本无法了知，他连这个都知道，那么昆虫的数量这些当然也知道，他通过这个推理完全就了知的，是这样的。而非知一切，而非知一切不是说他不了知的意思，这句话而非许彼为真而非知也，不是说佛陀不了知这一切昆虫的数量，而是说真正安立正量的安立为量师夫的，只是以能不能够测知取舍性和方法以这个标准来安立是不是量师夫，而不是把能不能够知道宣说一切昆虫的数量这个来安立是不是辨知的一种标准，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一方面呢就回驳了对方认为佛陀不是量师夫的一种这样不知他不知的隐蔽式的一种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标准就是说能不能佛陀没有在经典当中宣讲这样一种昆虫的数量等等，他觉得这个呢就是佛陀没有讲，但不是说佛陀没有讲，因为佛陀他出世啊，佛陀出世他就主要是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彻底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后面还讲后面他就说通过大悲心，然后通过大悲心修道圆满二之良，然后又成圆满自利，之后圆满他利，这个方面呢都要讲的，是这样的。而真正来讲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了知昆虫数量重要吗，还是说彻底的离开痛苦轮回痛苦重要呢，是这样的。那而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就把这个四谛这个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哎，谁能够了知昆虫的数量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好像就是说上师经常告诉我们，就是说有些学习佛法的人来讲的话，真正的就是说菩提心啊，或者说这些就释迦行啊，或者菩提心啊，空性啊，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上师觉得很重要，天天给我们讲的很多人觉得这个不重要。如果那天上师说哪天给大家传个天开天眼的法，假如说提前一个星期在网上发布一下的话，哦，那肯定那不知道增加多少房间的可能装不下，哦，开天眼的法要传了，然后怎么样开神通的法要传了，这个大家可能特别有兴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但是真正对我们俩真正需要吗？开了天眼又能怎么样呢？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无漏的一种天眼呢，真实的无漏的天眼，它必须要证悟空性才有的无漏的神通，否则的话有漏的神对我们也不起作用，是这样的。你能够看到别人在房间里面干什么，然后你能够看到就几公里以外的人在干什么，对我们来讲调伏烦恼有什么必要呢？其实必要性也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很新鲜啊，就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真正就是说重不重要呢，就是小孩子觉得重要的东西大人没觉得重要，是这样的。小孩子觉得我这个玩具是最重要的啊，是这样的。大人上不上班呢，这个无所谓，是这样的。大人觉得你这个是玩具不重要，怎么样就是上班挣钱把这个家庭能够维持起来这个重要，小孩子根本看不到这个，他就觉得怎么样就是说是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好玩好耍，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说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心像小孩一样，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发财的法很重要啊，这个让自己就是说是这个长得好看的法重要啊，或者说这个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就是显神通的法重要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这些都真的来讲，真的有智慧人看见这个都不重要，真的重要。你看大人上次讲的这些教研，智能看破在慧能之观道里面讲了很多这方面的，真正有慧眼的上师们讲的都不是我们认为重要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有的是可能随顺我们的思想啊，给我们讲一些这些。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最重要的还是说怎么样永远离开这个痛苦，怎么样彻底的把这个痛苦的根本灭掉，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他们很重视四谛法要，很重视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痛苦啊，然后从痛苦当中出离啊，怎么样就通过升起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和空性的道地的智慧来，就说是对治这个烦恼，然后获得解脱，帮助众生，这个重要。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觉得不重要，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呢，在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矫正很多我们的一种错误的思想，我们的方向有的时候有点偏了，偏离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觉得呢，哦，这个出离心利益众生呢，成佛也重要。但是呢，我觉得呢，在这个追求解脱道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有些世间法还是很重要的。但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关键就看于是，它就是有些时候，当然我们有些事情呢不得不做，因为有些事呢会成为我们修法的一种顺缘，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单着其中，或者说依靠这个为借口，然后呢就是说不好好修行的话，那这个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方向有点偏差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上次在那个上个宋词的讲解当中讲的，就好像佛陀在法王经当佛陀法王经里面讲的，就好像一个人就是被毒箭射中了。毒箭射中之后呢，他这个最紧急的事情，马上要拔剑疗伤，然后这个方面阻止这个毒液遍满全身，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被毒箭射中之后呢，他没有去做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他开始就分析这个谁射的箭，那这个箭呢，它是什么？这个箭的毒是哪儿来的？然后这个箭的主旨是哪儿的？然后它的一种箭上面羽毛是哪儿的？怎么是哪个工匠打造的，一看这个剑是什么牌子的，这个剑的牌子是名牌吗？还是一个杂牌吗？是什么什么样一种这个剑呢？他就关心这个，我们呢就是说他的时间很紧迫，最紧迫的事情赶快疗伤，赶快就是说是你管他是从哪儿来的，然后你把病治好了，有的是时间去观察，是这样的。但现在呢就是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这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就是说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沉迷的时候，因为没有这个智慧嘛。没这个智慧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相对次要的事情，或者可以以后再看的事情，我们就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执着。然后呢就对于最紧要的，因为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得到一个侠门的人生也不容易啊，说句老实话，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呢，真正要得个侠门人生真的不容易。然后得到人生之后呢，就是也很快会死亡的，这个无常啊，就是在随时就是无常大鬼经常在我们身边徘徊的，啥时候死也不知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在这样一种比较紧急的时刻的话，就是我们还要去不把这个解脱道本身作为最关键的问题，就把这些就是说修解脱啊这方面作为最关键问题，而把其他的一种世间的琐事作为认为这个最重要，有的时候的的确确还是颠倒这样的。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应该利用，如果不利用的话，很快就会错失这个机会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关键，的的确确呢了知这个世界的法要，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最关键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这些呢相对就是这个知不知道昆虫数量啊，这个不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无所需嘛，对我们来讲无所需的。所以谁能够测知取舍性和的方法，这个就是正量，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事情。真正从轮回当中解脱，通过修什么法才能够解脱轮回，这个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而其他的这些呢，了知也可以啊，不了知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讲佛陀是变质，佛陀是变质，为什么佛陀没在经典当中讲很多这些就是说造手机的方法啊，或者就是说造很多这些飞机的方法、等等等等。佛陀出现在世间当中，他的一种智慧非常的宝贵，佛陀的智慧很宝贵，而且众生的福报也不是随随啊，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佛陀相见的。只有在众生的福报最强盛的时候，佛陀才会出世。这个时候呢，给他们讲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显现上面的话，就在这样的时间当中，佛陀出世，佛陀的智慧这么尊贵，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只是讲每天的更新发布这些其他的消息的话，那么就会对众生的利益造成最大的伤害。但是佛陀是不愿意的，佛陀真的发悲心，不是说让众生这样过上这样的生活。当然众生很喜欢这些啊，众生很喜欢，但是呢前面我们讲了，众生喜欢的不一定是他真正需要的。有的时候众生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需要什么，他只是凭着自己喜欢的这样喜好去做取舍，而真正我们需要的有时候他根本就没这个智慧，根本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说佛陀有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来宣讲这些呢？佛陀有这样的智慧宣讲这些啊，一方面来讲的话，佛陀的辩智完全知道一切的因果所知，一切的缘起，一切的所知，是这样的。第一个呢，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生产力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像在他自己的整个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说这个造飞机啊，造这些手机啊，佛陀即便知道这样一种方法，但是当时的也没有这样一种条件。当然，我们就会说了，没有条件，佛陀你告诉我们啊，怎么样炼铁啊，怎么样发电啊，你不是辩智都知道吗？佛陀是知道这个也知道，但是呢，如果把佛陀把这些 时间呢，把宣讲，把这些宣讲正法的时间说这些，然后让大家做这些，像这样的话也没有时间去讲真正的最主要的解脱法了。而且呢，就是说这些东西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呢，过段时间之后也会不断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升级啊，不断的更新啊，不断的换代啊，这些所以众生他就是忙于这些东西，奔波于此啊，疲于奔命在这个上面，所以说他的思想都不在这上面了。思想不在上面了，即便佛陀满足了，把这些都讲满足了之后呢，他的心思也不在修法上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佛陀观察完之后呢，就是在这样状态当中给众生讲这个解脱道，然后众生呢就把最主要的讲了，其他的方面佛陀虽然知道，但是没必要讲，讲了对众生的解脱没有利益，而且有可能成为众生心散乱的因，或有可能让众生就说是这个浪费这个暇满的人生，没办法真实的把心思放在解脱道上面，所以佛陀也不讲这些。而且佛陀后面的话，对于这些其他的方面的法的话，也是就说是这个要告诉我们的主要的方面还是取舍。至于其他的方面，佛陀知识知道，但是佛陀不会说，不会讲，因为就是因为众生他分辨不清楚这些，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他在讲法的，佛陀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也没有以神通为主。也没有以神通为主的利益众生。佛陀有没有神通？佛陀有。有没有显现呢？也有。但是佛陀会不会横时显现呢？不会。为什么不会横时显现呢？因为就是说神通的这个呢是属于共同的，就是说是佛陀有，菩萨有，声闻有，有些时候呢外道也有，外道也有。如果就是说以这个为标准，如果经常显神通的话，有的时候就众生就认为这个就是唯一的佛法，佛法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解脱道，这个是最主要的。所以这样子呢，谁有神通他就觉得这个是导师，或者就是说佛这些众生他就把这个思想呢追求神通方面去了，真实的四谛法要他就不会去追求了。而反过来讲呢，如果你修持的解脱道，神通是顺便获得的，但是呢你去追求神通的话，解脱道没办法顺便获得，这个完全是就是说是这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方面我们也知道啊，为什么佛陀不讲这些问题呢，是对我们根本的的确确是不需要的，而不是我们说呢佛陀不知道我们找一个什么样一种理由啊，就是说佛陀不讲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的确来讲的话，你看我们最主要的这些事情的确是这样的，刚刚我们讲的啊，刚刚我们讲就像现在我们的手机上的信息一样，有些呢可能是我们需要的啊，有些但有很多很多是我们不需要的，的确是不需要，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知道了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是这样的。知道昆虫的数量对我们灭苦有什么帮助呢？对于我们真实的就是说是从永远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什么帮助呢？帮助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帮助并不大。所以说像这样的佛陀只是宣讲这样一种四谛法要，所以现在法春论师呢也是以佛陀这种不共的特点，佛陀一种不共特点就是说呢要安利佛陀是知隐士，佛陀是就是辨知者，佛陀是量师夫，一个标准就可以了。什么标准呢？对我们最需要的佛陀讲到了四谛，佛陀讲到了永远让我们解脱轮回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谁都没有见到过，谁都没有讲过，是这样的。所以只有佛陀发现了发现了，首先是讲的圆满的苦谛，圆满的苦谛讲完之后呢，再讲这个圆满的极谛这个痛苦的因正因是什么，讲到了极谛之后才能去对治这个极谛修道谛，然后通过这个道谛呢现前灭谛，这一切的一切没有人讲，没有人了知。所以说呢佛陀了知了，佛陀看到了宣讲了，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知道佛陀是辨知对于我们最需要的看到了，而不是说就说是这个就是佛陀就是其他的道士没有看到我们最需要的。所以能够看到我们最需要这一点，它也是一个辨知的体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解脱，彻底从轮回当中解脱。而彻底解脱轮回的因果是什么，你不把轮回的果讲清楚，如果没有把这样一种苦谛讲清楚，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认为把另外一种苦谛认为是解脱，比如说就把那种三苦当中的一种变苦我们认为是那种是解脱道，我们现在很苦，我只要摆脱这种痛苦获得那种快乐我不就解脱了吗？我没有钱获得钱就解脱了，我就是说没有健康我获得健康就解脱了，这个不是。所以说呢苦谛很重要，苦谛呢就知道的话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脱离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来讲某种禅定是解脱，比如外道来讲他无想定是解脱，或者有些外道说这个事无色界是解脱，这些其实都不是解脱。所以说佛陀说呢变苦，苦苦和行苦，有些是苦因，有些是苦的因，有些是这个变化，有些是真正的痛苦。所以说你首先要把所有要处理的苦的种类讲完，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你才不会 从这种苦跳到那种苦，最后你跳过去之后，你最后来讲又是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脱苦，或者你从恶趣的苦跳到这个善趣的苦，你从人道到天道，这全都是从此苦到彼苦，从一种苦到另外一种苦的过程。所以说就是佛陀把整个苦地都讲了，整个三界都是痛苦的自性，这个方面讲完之后再讲导致这些三界六道轮回的因是什么，业、烦恼和我执无明，这些没有人看得到的，是这样的。然后再讲就怎么样断除这些业、断除烦恼和断除这个无明我执的，就是无我等等，把这个也讲了。讲完之后怎么样去修，修道过程当中哪些是伪缘，哪些是正缘，这个也讲了。所以怎么会没有道呢？怎么会没有情彼者呢？有情，就进去修了这些之后怎么可能不灭苦而成佛呢？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完完全全就可以证明的，都可以证明。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说是啊，智隐士啊，完了最隐蔽的就是了知宣讲的彻之苦啊，就是说取舍性和它的方便。所以这个颂词讲的特别清楚，特别殊胜。这方面呢对我们来讲呢，这个目标的确定，一方面是破除了外道，一方面对我们修道的目标的确定特别重要。我们如果真正的把这堂课或这些颂词搞清楚之后呢，那就可以修正我们的目标。也许啊，也许一些道友早就已经目标确定了，不是追求这些，他通过学前行啊学这些，但有些可能还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呢，我们就知道啊，佛陀讲这个法要讲取舍之道是最重要的。了知完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啊，真实来讲，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离开轮回的，比如说这些三要道啊，这些空性等等的一个法要，对我们来讲，真正的是最重要的。能够就是说把这些，这个就是最在整个佛法当中。最殊胜的财富，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些法还在啊，这些法还在，还可以就是宣讲这个法能够帮助我们解脱到的法还在，宣讲这个法要的上师善知识还在，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珍贵的。大家有一起道友发心来求法的这些还在，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至于其他的是相对次要啊，相对次要，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法。所以说我们如果有幸学法，有幸在上师这个弘法的时候，在这里面做一些发心啊，做一些帮助推动这个法的弘扬，或者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个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之道。至于其他的呢，是次要的，啊，就是有因缘的时候做一些，没有因缘的话可以不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像朝圣呐，像这些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去可以，但关键就是说最主要的还是文思修行。所以说就是说上师为什么那么就是说是重视文思修行法上面，那么有些时候都要对其他的事情有些时候都要稍微批评一下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不注意的话，我们的方向就偏了，方向偏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些相对来讲次要的，我们认为那个是主要的，但是真正来讲最主要的还是要了知四谛，了知四谛法要。那么四谛是不是确定就是小乘的，那也不确定，是这样的。小乘呢就是说第一段法呢是四谛法轮，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苦和轮回的因，然后呢解脱轮回苦和它一种最后的一种这个都是大乘也可以有，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只不过他就是说在这里面在确定这些的时候呢可能有一点差别，就是它更究竟啊，更究竟。小乘来讲呢主要讲这个，那么大乘来讲有没有四谛呢，其实也是四谛。因为有些地方讲的话，大乘讲比如说中观唯识，他讲四属地和圣义地，四属地和圣义地就可以包含四谛啊，就可以包含四谛。这个方面的话，就二者之间呢，其实一个开合不同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哦，你讲四谛是不是就是小乘啊？这个讲四谛不一定就是小乘，四谛法要可以用这个大乘来解释，照样可以用密乘来解释，这个是共通的，是这样都可以解释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就是文思修行佛法，真正的了知四谛法要，这个是最重要、最关键。而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相对次要。是这样，有的时候了知一点也可以，如果没办法了，没机会了知也问题不大，是这样的。说你成佛之后呢，你有的是时间去成就，之有的是时间去观察昆虫的数量、树叶的数量，这方面你慢慢去观察就好了。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去观察，但那个时候可能你成就之后，你会像佛一样，哦，这个不重要，就最重要的还是要给众生宣讲这个四谛的法要。因为众生的这个狭满很难得，众生的这个无常很迅速，所以说呢，应该让这个有情呢更多的学法。所以也是这个方面，我们在看的时候，当然上是这么样弘扬这个正法，就让大家都在学习这个正法，的的确确我们就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这些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颂词呢，见缘佛皆可求真啊，见求真理是，色见缘为量，当来依旧因。 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宋词当中讲的话，见缘府皆可。那么就是说是一般的友情呢，他对就说是这个神通啊，他比较有兴趣。刚刚我们讲的话，对于一般的普通人做不到的一些神变呢、神通啊这方面有兴趣，谁能够打卦呀？啊，谁能够看风水啊？或者谁能够就是说是看到很远的地方啊？谁能够显现一些神迹啊？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是很厉害，啊，如果就是说哪个上师就能够把这个解脱道讲得很清楚啊，能够把这些这个菩提心讲得很清楚啊，能够把空性讲得很清楚啊，他就觉得这个没什么，是这样。谁能够就是把风水给我看清楚了，谁能够就给我挡挡灾啊，这个方法打卦、啊，他觉得这个对自己有实际帮助。然后就是说真实的告诉我们调伏烦恼的方法，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到处感觉到处都是，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啊也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呢，真正来讲呢，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见缘佛皆可。啊，这个法尊论是这样讲的，而法尊论是他也是通达佛，完完全全通达佛教的一种这个意趣的。所以说法尊论就是说呢，见缘佛皆可，因为见缘嘛，这个见缘呢，有的时候是这个距离很远，距离很远，比如说从这儿到美国，像这样的话就距离很远，中间隔个太平洋，这个距离特别的远，是这样的。所以有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有的时候不要说看那么远，有的时候就是说是。一两公里之外的这些我们都看不到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看得很远的，我们觉得这个很厉害，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呢，时间太远了看不到了，时间隔得很远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有的时候想不起来，有的时候是看不到，没办法看到，就是说十几二十年前或者以后的事情看不到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有障碍物看不到，隔了墙之后呢就没办法看到了，是这样的。就是耳根啊、眼根啊、就鼻根、舌根这些呢、身根呢，都是有这样一种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呢，能够知道这些遥远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厉害啊，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说，一般的众生很喜欢这些，他因为就是说很震撼，他就觉得很惊奇。很震撼是什么？震撼因为自己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经验当中根本没办法了知。所以谁有哪个人能够就是说是看得到，他就会很震撼。当然呢，就是说能够看到，这里面也分大概分两种，一个是真看得到。一个是吹牛的，骗人骗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有些时候真看到里面也有两种啊，一个就是一种解脱道的一种，有些呢就可能是世间的那种。那么就说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些是骗子。所以有些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容易上当呢，就是谁谁谁声称能够看到这些隐蔽的啊，能够看到你的灾祸，然后可能看到你的后事啊，能看到你的前世啊，他就说声称这个之后呢，自己自然而然就对他生起一种信心，就觉得他既然看得到，他可能可以帮助我，怎么怎么样，像可能可以帮助我就是发财啊，可能可以帮助我就是挡一些灾祸啊，像这样的话就自然而然就能够生起信心。所以说有些骗子就抓住这种心理那欺骗我们，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学完这个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其实呢，他即便真知道又怎么样，是吧？真知道对我的烦恼的调伏真正的有帮助吗？知道是他的事情，那么知道之后呢，能告诉我一些事情，像这样的话其实我知道也可以，不知道其实也可以，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今生是短暂的嘛，今生是短暂的，就是说是他的后世轮回是很长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现在的暂时的轮回是暂时的啊，是可有可无的。真正来讲重要是解脱道，那现在的话能够看到又怎么样啊，看不到又怎么样，是这样。最关键就是说什么是才对我解脱有帮助的。如果这样了之后呢，就说是我们不是说不攻击这些人啊，他如果知道我们也知啊，的确是啊，像这样的话呢，能够看到可能也是一种功德吧。但是会不会那么羡慕啊，然后就是说那么趋之若鹜啊，这个也不确定啊，是这样。因为自己知道学完之后呢，知道这样一种啊，的确确应该依靠一直法调伏自己的，真正能够调伏自己的就是正法。我们这前段时间学的这个解疑会见当中也一个这个依法不依人嘛，就是这样。真正能够解脱帮助我们的是法而不是人。佛陀本人他不讲解脱道也对我们的解脱是没有帮助的，是这样的。是吧，只有讲了法，我们依靠佛陀讲了法去修才能够真实的帮助我们。而精神当中一直一个有神通的，或仅仅是他有神通或者怎么怎么样，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调伏烦恼吗？帮助不了。但有的时候是我才不管的，反正他就说是他有这个能力，他有神通就可以了。啊，他讲不出理论也可以，但是很多理论其实我们就是说，很多理论呢，就帮助有些时候的的确确是可以帮助给我们指明这个解脱道的方向的，而且我们通过这样去修持，就可以调伏烦恼的。他不可能通过神通来调伏我们，如果可以的话，佛陀不用讲这么多，佛陀的神通那么圆满，是这样的。但是佛陀没有通过神通的调伏，即便是他不听话调伏了，调伏之后还是要让他修法，还是要回到法这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一直有大德他通过神通把你调伏了， 条幅之后呢，让你修几头的，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追求这些，那就没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地方所讲到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见远俯皆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能够见到很远的物体和见不到远处的物体都可以，见远俯皆可，见到也可以，不见到也可以，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相对来讲不那么重要，它不是那么最重要的，所以说见到和见不到问题都不大。见求真理是，只有见到了，就是说对于求解脱道求真理的人来讲，就是说见到了就所追求的真理啊，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所追求的真理呢？在这部论点当中以四谛为核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四谛，见到了四谛，因为前面讲了嘛，知取舍性和方法，他的方法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能够见到所追求的四谛法要的真理。四谛的谛字，什么叫四谛的谛？谛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不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极谛是真实不虚的吗？烦恼也真实不虚的吗？还是说这个苦谛是真实不虚的？不是这个意思。它这个谛呢是圣谛，圣谛是圣者所见。还有一个谛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它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痛苦它就是痛苦的，他就肯定就是说佛陀所讲的这个一切三界都是痛苦的，这个是真实无虚的。佛陀说这个痛苦的因是极地，是以烦恼，是以这个烦恼，是以这种我之引发的，也是真实无虚的。道地灭苦之道啊，是啊，灭极之道真实无虚的。然后就灭地就说是完全没有痛苦，这个也是真实无虚的。所以这个叫真正的圣地啊，是圣地或者是地法要，这个就是所求的真理。这个所追见到了所追求的真理，这个是什么呢？是量师父，而不是说把见缘佛把它定为量师父，而是把见没见到所追求的真理这一点安立为是不是量师父。所以说呢，佛陀见到了真理，所以说呢，佛陀就是量师父，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咳咳，从这方面讲了之后呢，色见远为量，假如说没有以是否见到所追求的真理，把这个安立为量师父，而只是色，就是假如说只是把能不能够见到很远的东西，把这个定为量师父的话，当来依旧因，当来依旧，就说你们应该来依止因就，就你们这些追求这些，就是说对这些产生信心的人来讲的话，应该来依止因就。为什么？因为这个因就看得很远，有的是说呢，就是几公里之外，它飞几公里那么高。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地上的一些老鼠啊，看到这些就是说很远的地方看到尸体，这样的他就可以去吃尸体。所以他这个眼力是相当好的，眼睛的鹰眼嘛，他这个眼力相当的好，他很高的地方就可以，他很高的地方飞行，他可以看到就是说几公里，有些说十几二十公里之外的这些猎物啊，这些目标啊，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他可以看得到。所以如果你认为，或者我们认为啊，我自己或者我们大家不管是哪一个人，我们觉得哦，这个见到这个远的这个了不得啊，不得了啊，是不是妙？如果你认为这个是正量的话，色见远为量，那就依靠你就依止就因就可以了，因为他就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里面也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看到的，就如果就是说能够听到很远的话，也可以依止一些野猪啊，像这样的话他可以听到很远的声音，还有一些狼他也可以听到很远的声音，非常远的声音。有的时候这个狼一只狼发现了之后，他就一叫之后呢，很远几十公里之外的这个狼都听到，然后做回应，慢慢就是集中。这个也有很多啊，有的时候演那些电视里面也有这样一种，演这些动物的时候也有这些。还有一些如果觉得能够了知别人的心啊，他有他心通，如果他很就是说你觉得很重要，他是正量的话，应该一直的一些鬼女啊，一些非人呐、啊，一些鬼女，他们也有他心通，是这样。但是这些问题就是说，这些意思他们没有帮助啊。就你一直因就，他可以告诉你这样怎么样修吗？怎么样修天眼？怎么样认啊？老鹰告没办法告诉你怎么样让你变得和他一样看得远。即便就是说你最后和他一样了，你看到几十公里之外的这个尸体了，那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呢？或你能够看到几十公里的人来了，有什么帮助呢？是吧？对你解脱本身来讲没有帮助。尤其是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很容易偏离方向，有很容易偏离方向是这样。偏离方向有的，如果有些没有这个驾驭能力的人，他如果获得了神通，很有可能非常可能就自我膨胀，他我自己膨胀了，觉得哦自己非常了不起。所以如果失去神通之后呢，还要假装啊，就说是有神通啊等等，这个也是有很多的。所以本身众生的烦恼就重，本身呢就是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是轮回的习气，再加上有了这些之后呢，他可能驾驭不了，他没有进行驾驭的一种智慧， 那有了这些之外呢，之后呢就更加不行。就好像世间的人，如果世间的他受过高等教育以后，假如他真正的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个自控力很强的人，他如果有钱的话，那么这个钱对他来讲可能会成为有利益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驾驭能力，他没有那么高的素质，他有钱的这个就很危险的，是这样的。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花，怎么去用，他可能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就说做很多非法的事情。所以就是一般的修行人也是一样的，就如果像圣者，像圣者的话，他有这种证悟的功德，也就是说他那种受过高素质的，他就是说是一种他有高素质的一种这个很高这样的素质，是这样。他就是说这个圣者呢，他的心已经完全调伏了，所以有调伏之后呢，他有神通之后，你说他会不会乱用这个神通或者让自我膨胀，这个绝对不会的，他肯定是用这个神通去做有利众生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调伏自信的人拥有了神通了，比如说我们像我们这种人，像我们这种心没调伏的人，假如说有了神通，那不得了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觉得有神通了之后，那就好像就自我膨胀了，也很有可能就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真正来讲的是不是好的呢，这个很难说，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没那么重要了，知道了他心不知道他心那又怎么样，是吧？知道别人想的就说是这个知道他心中所想他嘴巴上给你在敷衍，然后他心里在想另外一套，然后你把他看穿了，你把他揭穿了，你让他很难堪你又怎么样呢？你觉得你很风光，风光又怎么样，是吧？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时候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是这样的，没那么重要的。真的有重要的就调伏你的烦恼，真正把你要从这样一种我执啊、烦恼啊、轮回的业啊，从这个方面去出来，永远就离开这样一种苦因和苦果，再帮助其他的友情离开苦因苦果，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了一种能力了，这些神通你自然就有了，这种能力自然就有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些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你完全可以驾驭得住，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是，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色见远为量。如果说见远这个就是正量的话，应该去依止旧因，但是旧因呢它只是一个例子，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来讲的话，就是现在的很多这个卫星啊，还有很多反正这些的能力都很大的，像这样它其实就是说有某种缘起，它有这种因缘，它有了这样一种功能，其实就是我们拥有了或者不拥有这个问题都不大。或者我们就说是能够飞行的，能够飞行了之后呢，从今以后不用再买飞机票了，然后不用去就是说是安检了，也不用整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那又怎么样，是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即便每天飞来飞去，那又能怎么样呢？很对自己的烦恼的调伏真的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就是当然我们讲我们是不是不向往呢，当然我有的时候想如果有的话我也很向往，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对我解脱是不是有需要，而且这个会不会成为我解脱的一种委员，如果会成为解脱的委员，那就还是发愿不要要，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因为就是有可能成为解脱的障碍的缘故，那就是说可能真正我们对于解脱很有兴趣的人来讲，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只要对解脱障碍的都不要就是都尽量远离，不管他再怎么诱人，像这样的话就是都不能要的。因为他的的确确呢，就是好不容易刚刚讲这个人生想买人生不好得，而且这个即便你能飞了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讲前行的时候也知道了，神通也不敌业力的，是这样的。那么什么你有了神通了，刚开始飞了，那个时候你寿命终结了，那有什么用呢？你还是没办法用你的神通飞出三界嘛没办法飞出三界，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神通飞到极乐世界去嘛，你没有这个因你飞不去的，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 得到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可以飞行也没什么用，知道他心也没什么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用，的的确确刚刚我们分析这么多对我们解脱没啥作用的。所以说就是说有兴趣嘛，有的时候想一想就算了，想个一两分钟，然后就把自己的心再拉回到这个法上面去就知道这个是解脱它是最重要的不要太过分的就行。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反正通过这些学习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目标很明确，像这样的话是解脱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说皆可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我们反复人想象的那么重要，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为了反复人就是说一般的人初学者他不了这些道理的话，他情愿舍弃这个其他的一种文思修的一些机会，文思正道机会，大家去寻找这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如果真正的一种这个不了智或者没有智慧福德不够的话，有可能就是 他会就是说是这个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去舍弃最重要的，对吧？这个方面就是说再一再的告诉我们，那哪个是最重要的？法则论事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渐远就是正量的话，我们应该应就就是正量，移植它有什么用呢？更没什么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下面我们所讲的话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观点。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在讲第二的话就宣说真实之能力。那么就前面是破了一些外道的观点哈，他觉得没有能力的一些观点破掉，他就觉得佛陀没有办法知隐士啊，没有正道和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行道者。但是呢，我们就通过安利佛陀是正量，佛陀知隐士，知道了最隐蔽的，而且知道了这样最隐蔽的是对我们解脱，对所有的有情，对所有的众生，对所有的有情最有利益的，那就是这个宣讲事例，就是解脱道。然后就是说佛陀第一个。他能够安利佛陀是量师父，为什么是量师父？因为佛陀知隐士，佛陀知道什么隐士呢？佛陀知道了这个最隐蔽的势力。哎，这个势力是干什么的呢？哦，势力是可以灭苦，永远灭苦而得到解脱的。所以说道就有了吧，法就有了，法宝就有了呀。法宝有了，你勤道者不就有了吗？现在的话就通过精勤的修这个势力法，你的心就可以调伏，心调伏之后慢慢你可以从僧宝到佛宝。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修道的一种道也有了。所以其实就已经把对方的观点就已经反驳了。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三宝安利，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法，然后呢皈依三宝之后，我们也可以最终呢成就这样一种这个，通过修法宝成为僧宝，然后通过僧宝的究竟成为佛宝一样的。所以说可以安利佛陀就是量师父，而且这个安利量师父之道是因为宣讲了势力法要，所以后面还要一个一个来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怎么样成立佛陀量师父的。所以前面是破他宗了，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真实之能力，相当于是立之众一样。方二，欲等顺势于道说，就等立势说人知。这两个就说是科判啊，那就是相当于是核心一样的，相当于核心。那么就是说欲等顺势于道说，什么叫做这个欲等顺势呢？这里面有个顺势和立势，针对谁是顺势，针对谁是立势呢？像主要是那个宋词，就是敬礼定量欲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欲立身开始，因为它是敬礼定量嘛，敬礼定量我们就不用管，是这样的。主要就是从欲立身大师善事救护者，像这样这个四个词，这个四个词呢，就是它里面有顺势和立势。所谓的顺势呢，第一个就是欲立身，二大师，三善事，四救护者。这个叫顺势。立势呢就是说第一救护者，第二善士，第三大师，第四欲立身，这样的。那么这个叫立势。那么就是说顺势呢就是欲等，欲等什么叫欲等呢？就是欲立身，等字包括的是大师善士救护者。那么欲等顺势依道说，那么就是说通过欲立身，然后再讲大师，再讲善士，再讲救护者，这个叫顺势。通过这个顺势呢可以成立道啊，一道说依靠能够成立为正道而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这个是殊胜的正道，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修道的话，第一个欲立身要发大悲心啊，发利益众生的心，这个叫欲立身。第二发了心之后呢，要圆满资粮成为大师。什么是大师呢？大师就是说所有的福智两种资粮圆满，就是大师。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资粮圆满之后呢，就成就了善事的自利果位，成佛了。这个是善事，主要是从自利讲的讲。第二个呢，是善事的自利圆满之后呢，就救护者就是利他的圆满了。所以这个就是一道说啊，通过这个方面来成立正道。所谓利事呢，就从救护者反推回来，通过就说是这个说人知啊，人知就说是能够了知他是量师父，像这样能够了知佛陀是量师父的，怎么样了知佛陀是量师父呢？佛陀是量的一种能力，就是说通过救护者。为什么是救护者？因为佛陀呢，佛陀宣讲了四谛法要，通过四谛来入手，所以说他是救护者。因为真正救度众生呢，只有以四谛来救护，所以说呢，佛陀讲了四谛，所以说是救护者啊，利他圆满的。然后呢，就是说他是救护者呢，是因为他是善事的缘故，他的圆满必须要自力圆满，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力不圆满，你没办法利他圆满，所以说他的圆满可以证明，可以推出佛陀的自力是圆满的。佛陀的自力圆满可以推出大师，就是佛陀的二智量是圆满的。佛陀的二智量圆满可以推出他最早发的菩提心的，这样的。所以通过这个立势而推呢，可以证明佛陀是量师父；顺势而推呢，可以安立为正道。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宋词呢就很圆满，是这样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定理句，其实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成立佛陀是量师父的一种能力，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成安立正道的一些这个他的一种方式，这里面都已经懂得了。后面的这些人也是通过这些方式来逐渐的来证成的。所以下面呢就看了第一个是月等顺势一道说分二，因圆满及果圆满。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因圆满和果圆满是两种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种因圆满呢是什么呢？因圆满它就是这个欲利生的大悲和大师，这个是因圆满。然后呢善事和救护者是果圆满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因圆满及果圆满，那么这个分两个。第一个呢因圆满的分二，各自宣说及结尾。那么各自宣说呢首先讲欲利生这个分别讲欲利生和分别讲这个大师，然后结尾结尾它是归纳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各自宣说方二，意乐圆满说欲利，家行圆满说导师就是特别清楚我们的科判也特别殊胜，而且这个宋词呢也特别特别特别的清楚。对就是说因呢有两种谁的因呢？就是这个果的因，就是说佛陀成佛的因，成佛的因还有两种因。这个其实在讲两种因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对照自己的一种自己修行的因这两种因我们是不是了知了我们是不是正在学习，我们是不是正在修行，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这些了知的正在修学，那么就说它的果呢指日可待。那么如果都不了解到底什么是就说是成道 成为佛果的一种因而不了知，而且没有重视，没有闻思，没有学修的话，那么想要成佛那是没有就说是这个看不到希望的。那么就方二呢就意乐圆满，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意乐圆满，意乐就是发心发心圆满说欲利什么叫欲利呢？就是欲利生嘛，就想要利益众生。什么是想要利益众生？就是大悲心，是这样的。所以意乐圆满就是大悲心，所有的意乐当中最圆满的就是大悲心，是最圆满的。因为我们的心有很多种，比如说出离心或者说是那种这个散去的心救部位的心还有在世间当中很多追求这个果那个果的心等等等等很多意乐。但是这么多的意乐最圆满的最好殊胜的就是欲利，就是说利益众生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在所有的意乐当中最圆满的，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圆满到因圆满当中呢，他因为就发了菩提发了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是意乐圆满。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意乐是针对家行而言的，所以叫意乐发心圆满。家行圆满说导师，那么就发了心之后呢不能够只是发心要行动所以叫家行。家行呢一家行的意思我们也知道，有些地方的家行是指前行有的地方家行就是指正行，比如说仙官庄论当中的家行都是指正行的家行就是加工用行嘛，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那种那个真实的去修，这个叫家行。但有些时候我们说四家行五家行它就是说针对正行来讲它叫家行，但有些时候呢这个家行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去实践，真实的去做，这叫家行。所以说发了心之后呢，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开始集资进账圆满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质量，所以家行圆满说导师。什么叫导师呢？导师就是二支圆满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家行圆满，这个叫导师。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意乐圆满说欲利翻二，真实宣说及浅真就分了两个。第一个呢是真实宣说，第二次浅真。那么真实宣说呢就是意乐圆满当中真实宣说能力修悲中能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安立佛陀为量师父，或者说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修道，或者安立佛陀量师父当中呢，根据呢主要的根据这个能力是什么呢？能力就是修悲中，修悲中就是在这个三个无数劫三大安许当中，在这个当中呢修行这样一种这个悲心达到究竟，在修持悲心当中达到究竟，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一种因圆满，佛陀的一种大悲心呢是非常的圆满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悲心呢，一般来讲普通人也有悲心，只要是有情都有悲心，像老虎这些毒蛇呢也有对他们就是说那种这个子女的悲心，一般的世间人呢他也有对他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等的悲心，但这些悲心呢就夹杂了烦恼，夹杂了自利自私自利，所以这些悲心呢有染污只能叫普通悲心，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能够安立这种导师的悲心这种悲心呢是这个大悲心。大悲心呢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呢是非常清净的，而且他的这个大悲心呢非常的一种他的所缘境非常圆满，而他的心呢非常的清净。怎么样清净呢？他不是说这个是我的子女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怎么怎么样 好像我才对他生起悲心，然后和自己无关的我就不生悲心，或者比自己惨的我有悲心，比自己过得好的就没有悲心，像这样的话这个都不是叫真正的悲心，是这样的。真正的大悲心呢，它是就是说第一个它不会有这些啊，他就分这些啊，这个是我的或者他的，他也不会有一种染污心啊，或者像这样我修悲心能不能够别人啊就对我好一点啊，或者我修悲心后世我非常得到很多的果报啊，他都没有啊，没有这些想法，他都是一心一意为了众生，而且这个众生呢完全是不认识的人，还有这个怨敌啊，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没有分别啊，就是说完全呢就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呢对他们升起要利益他们的一种这个心，完完全拔出他们一切的痛苦，这个叫做这个大悲心，没有任何的私欲，无条件的利益一切众生，这方面的话就是大悲心。但是这个大悲心呢，刚开始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可能还是夹杂了很多的自私自利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学习到了大悲心的体性，每天我们也在修，但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因为无始以来的这种自私自利的种子还没有完全断掉，所以在我们修大悲心的时候呢，这些自私自利的种子 它还会发挥它的作用，还会发挥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说哎，我今天又修到悲心了，又升起了一个自私自利心，它其实不是说又升起了一个，而是它一直都在，它一直在这儿，它没有被断除过。所以在我们在修悲心的时候，它的作用一直会在这儿，一直会发挥它的作用，也会对我们的修大悲心为干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我们这个时候就说应该用这些前行当中的修悲心的方法，还有就是说是那种入行论啊，还有这些其他的新修行论当中的一些修悲心的方法来观修啊，通过这个观修这个自私自利的一种过患，放弃自私自利，然后打击自私自利我爱之，然后呢就是说是修持利一切众生的心，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修利他心的同时打击我爱之，在修打击我爱之的同时修利他心，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哎，就会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以前的一种功利的成分没有了啊，以前的话就是说想要得到了别人的报答的心没有了，也啊，就是说啊，就是说以前呢，想要自己修悲心，以后世得到很好的一种艺术果的心没有了，啊，以前的话就偏袒于自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愿意对其他人修悲心的这种，没有了，是很多很多杂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这样修呢，就是说他需要修很长时间。啊，需要修很长时间，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真正圆满那种最圆满大悲心，说要三无数劫。三无数劫这种悲心呢，是佛那种悲心哈，佛的那种悲心最圆满那种悲心的。但是呢，我们说作为修持这个因来讲，那第一步来讲，它是不是一定要到果圆满，那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就是讲的是这个，第一个就讲的就是这个大悲嘛，就欲立身。第二是大师，第三是善师。如果是要讲果啊，要到第三位，第三位他的果啊，这个大悲心真实的圆满了。但是呢，他这个从发心到成佛之间三无数劫，他初中后都需要大悲心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究竟圆满，佛地才是究竟圆满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成佛之前，他的悲心都没有圆满，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要修这个大悲，要让这个大悲圆满。啊，大悲心圆满就是说没有杂质，真正要成为这种修菩萨道的第一步呢，我们的悲心要特别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让这个心圆满呢，第一个它的正所缘，就真正来讲的正所缘就是观悲心的修法本身，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修悲心的时候，前行当中修，首先修这个舍心啊，再修悲心啊，再修喜悲心啊、喜心啊等等。啊，就是说是像这样修也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就是说通过入行论等的这个方法，就打破我爱子啊，修他爱子啊等等，这个方面也可以。还有呢，就是说通过集资进账的方式啊，为了升起大悲心，我必须要修曼札，或者必须要积累大福报，因为这个悲心，这个大悲心它是很清净的，很清净的一个法啊，缺少福报是不行的，是吧？如果我们对悲心高度重视的话，我们就愿意用一切的资源去让它升起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要修曼札的时候或者定力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让我尽快的升起那种无造作的很清净的大悲心。还有呢，就是说要升起大悲心的障碍必须要遣除，所以说有的时候也要修忏悔、修百证明啊等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师他是大慈大悲的体性，所以说呢，我要祈祷上师加持我升起大悲心等等等等。反正这一切的法呢都用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悲心就逐渐越来越纯净了。那么这个大悲心纯净之后呢，在纯净的大悲的引导之下，然后呢就可以集资进账。这个时候的大悲心摄持的集资进账，它就不会带那种杂质了 啊，没有杂质。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不是也在极致竞争呢？也在极致竞争。但现在我们的极致竞争，因为大悲心还没有被净化，因为我们大悲心还夹杂了很多的一些自私自利啊、烦恼的思想缘故，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极致竞争的时候，还夹杂了对轮回的需求啊，夹杂了对后世的一种需求，夹杂了对怎么怎么样的一种安乐的需求。所以这种它的一种极致竞争呢，还仍然是被有些这种有些这样一种心染污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把这个大悲心修好了，很清净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极致进账，它就非常干净，很干净。它就是这种很干净的一种这个质量呢，它也就很快的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么标准的大悲心，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也应该就是很关心真正的修大悲的方法。然后呢，每天就串习，那每天就串习这个大悲，一定要串习大悲。所以不管是谁啊，针对我们，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们都应该首先以悲心去引导啊，因为这个悲心的很多的一些需要利益众生啊，需要生悲心的很多根据呢，在那些入行论等的这些论点当中呢，讲的特别的详细，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学过入行论，学过入行论，当时可能没有发现那么重要，但后来学到后面的时候，哦，觉得这些很重要，而且就是说这些修法。很多的道理其实在入行当中讲得很清楚，但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学过的虽然是学完了，但是呢就说是因为它很重要，如果我们忘记了，有很多窍诀我们要修的，还是要返回去要看一下，看一下的话就是在修的时候加进去很多正确的修法，因为这些修法呢，这些大悲心的修法的确是菩萨们提炼出来的最精华的东西，是这样。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修的话，很容易相应，这叫做正所缘，真实的观修的方法。然后有了这个之后呢，再去集资精进啊，就比较容易升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有耐心。这个悲心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中大师在这个道次广论当中讲，就是大悲菩提心啊，大悲菩提心呢，完完全全呢可以作为一个正行来修，就是一个正行来修。当我们真实的没有升起大悲心之前，没有升起菩提心之前。啊，就它是一个正行啊，就说不要认为它就是个前行啊，念三遍发心，好了，发心圆满了，那马上就迫不及待的进入到这个仪轨的正行当中，就开始修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就觉得这个所谓的菩提心就是念三遍，念三遍就是菩提心修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三遍如果能够有了这个基础的话，已经修好了之后呢，三遍就做一个提醒而已。但是呢，如果没修好了，三遍能不能起作用呢？那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大悲心呢，一定要作为修行的核心啊。修行的核心，因为有了这个大悲心呢，才能够成为就是第二步啊，大师啊，才能够就是家庭圆满了。你一直都不圆满，你怎么家庭圆满？你的大悲心都没有升起来，大悲心都不纯净，那你怎么说我的这个家庭很圆满呢？这个也是很，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说不现实的。所以把大悲心修好了，才能说第二步，因为他就次第讲得很清楚嘛，欲利生，然后的导师大师，然后是善士，然后是救护者，是这样的。如果前面不修好，后面就很难。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有悲心才能够取入大乘道。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一种真实宣说能力修悲中，他就说第一个呢就是修大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浅增了。浅增分二，就是对于这个大悲的一种浅增，浅除修习不容增，浅修无边不容有。那么就是说这两种呢，就是说是这个修大悲嘛，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三无数劫当中要传习，或者说生生世世当中，在就很多生世当中要传习大悲心。但是呢，对方就是说呢，你所谓的生生世世，你所谓的生生世世累世修行，这个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因为根本不存在前后世。从这里开始引出前后世存在的辩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因为我们这个修行呢，我们说是多生累世的修心，多生累世的极致进账，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当中，还有社会上的现实当中很多友情的思想，还有在印度当年有一个叫顺势外道的那些，这方面都是认为呢没有后世，没有前后世，没有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里面提到了这个要多生累世修悲心呢，有些人就是接受不了了啊，有人就觉得这个就可能很勉强啊，有些人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很难成立的。所以说呢，为了让这样一种修道成立，真实的修道必须要解决这个前后世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呢，上师也说了，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佛弟子，坚信不疑的承认前后世的存在的确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个前后世成立了，我们才说今世我修大悲心然后在这个下一世在这个基础上接着修， 啊，然后多生累世的串习，我的大悲心会圆满；多生累世的一种修行前因后果等等，或者说前世的因今生的果，今生的因后世的果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才可以安立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安立不了了，整个佛法的修行就安立不了了。这个时候佛法就纯粹是个鸡汤了，今世的鸡汤，是吧？没办法成为解脱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这个就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了。所以说，对方就认为呢，你说这个大悲圆满要通过多生累世的串习，它才能够圆满，这个。嗯，没办法，因为他就说是没有前后世成立的依据啊，这个就是第一个浅处修习不容有。他说是多世修习大悲心这个不存在，不容有，没有，他就是有这个争论，我们要浅除所谓的修习不容的那种争论。第二呢，浅修无边不容有，他的意思说即便是你啊，就是说是这个轮回是存在的，即便是前后是存在的，但是呢无边不容有。什么叫无边不容有？就是你通过修大悲，让这个大悲心的所缘、大悲心的力量增长无边，悲心增长无边，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它是有限的。当然，也就是说，修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停止增长，它就不会再增长了，它就不会像说修的佛陀一样无量无边了，修的究竟啊，他说这个不会有，他说就是修行无边不容有。他就像锻炼身体一样，锻炼身体的话，你锻炼身体的话，你就说你训练，你通过训练，你通过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一种食品、最好的一种训练的方法来训练，相当于你最后能跑多快呢？你的身体是有极限的，你跑就百米的话，你可能就是说跑到九秒或者跑到八秒几，最后呢没办法超越了。这个也是像这样，最后跑不可能跑到零点几秒，你一百米就跑完了，是这样的。跳高也不可能一直练一直练，练到最后你就练两年之后跳两米，三年之后跳五米，再练下练十年之后跳到月球上去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他就觉得这个不可能。他说修心也是一样的，你再怎么训练，再怎么训练，你训练你的程度增长了一定程度，就没办法增长下去了，就承受不了变质了，是这样，承受不了的一种就是说这种悲心增长无边的一种观点。悲心不能增长，这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还是不能增长，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地方虽然讲的是悲心不能增长，但是第二个呢，大师那个地方是家庭圆满嘛。如果你的这种修悲心不能增长的话，你在心上面安立的福德质量也增长不了究竟，智慧质量也增长不了究竟，就像身体锻炼身体一样，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要破掉啊，浅修无边不容有，全都是对我们修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啊，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解决掉之后呢，我们就会放心大胆的修，像这样我们也不会担心啊怎么怎么样啊，不会。他就如果知道之后呢，就会真正的就说是这个相信有这个前后世啊，相信这个增长，通过修心，我们的这个修习，我们的心可以增长无穷，我们的质量可以圆满啊，这些方面都可以就是说是毫无疑问的确定，这个对我们来的确是很重要的。所以重不重要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浅除修习不容真方二，略说以及广宣说。第一个是略说，为心依生故，修习不成立，非理破依故。那么就是说是对方就是首先是讲第一个就是觉得呢，就是前后世不存在，就是今生修完之后还要修后世的一种这个在后世接着修的这个问题，他是没有，他因为没有前后世。为什么没有前后世呢？为心依生故。他说我们这个意识啊，我们这个心呢是依靠身体的，就像现在的唯物论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心是依靠身体，身体是物质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心是身体的一种就是说它一种这个附带的，它是一种这个心是身体的产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为心依生故，修习不成立，因为心是依靠身体的缘故，而身体呢，身体在这时死了之后它就灭了，或者火葬场里面一把火烧成灰了，要不然你埋在土里面时间长一点，两三年之后慢慢也就没有了。如果是在藏地的话，可能是十几分钟之后就什么都不剩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被老鹰吃掉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这个心依靠身体的缘故，而身体呢在死了之后它就没有了。既然心依靠身体，身体消失，心就消失了就没有这个心是在延续的后世，所以说修习不成立，修习是不成立的，他是这样讲的。他们怎么样就说是心依生呢？在注释当中呢讲了三种。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是灯和灯光因果关系，灯光是依靠灯而有的，是这样，灯是因，灯光是果。那么身体和心呢也是因果关系，是这样的，身体是因，心是果，依靠身体产生心。所以说依靠身体产生心的，就他没有前世的心，什么时候你精神当中的身体形成了，然后通过身体当中产生心， 然后呢，在死的时候呢，就说你的身体一灭，他就灭了，心就灭了。所以说，怎么可能有前后世呢？心识的果呢，依靠身体的因嘛，这样。第二个呢，就像酒和它的功能一样，酒和迷醉的功能，就是说这种象征的话，就说是那种它的一种，它象征的话，就说迷醉的功能是依靠酒才有的。所以说像这个一样呢，就是说身体和心也是一样，那么就心识的功能是依靠身体本身，有了身体才有它的功能，如果没有酒怎么可能 有酒的迷醉功能呢？如果没有身体又怎么可能有心识的功能呢？是这样的。所以他像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觉得身体灭了，它的功能心识的功能就也就灭了，也不可能有后世的修行。第三个呢，就像墙壁和墙壁的花纹一样，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的一种依靠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说墙壁砌好之后呢，它自然有了一种条纹，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呢，就身体形成的时候也自然有心识。当然我们就知道用这个砖砌墙的时候，用砖砌墙，它用砖或者石头把墙砌起来之后，我们一看它上面就自然有条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身体的时候，有身体自然就有心识，所以身体一灭，他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心识也就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休息不成立，是他们的观点。非理破依故，非理，这个是这个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合理呢？就是说非理破依故，这是略说啊，后面还要广宣说。广宣说呢，就破掉这个，就是说是要破掉这样一种这个心依身的一种观点，就觉得身体是主因，心是它的一种产物的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因缘当中的身体和心呢，它其实呢并不是因果的关系。身体和心呢，身体可以影响心，它可以对心有影响，身和心之间相互影响，是这样的。但是呢，绝对不是说心依靠身体而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对心有影响和就是说是这个心依靠身体而生，那是两回事儿。但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分不清楚，我们就认为呢，就是说身体是依靠心啊，就心是依靠身体而生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那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头脑你的大脑受伤了，大脑受伤之后你可能就痴呆了或者怎么样，就丧失意识了。他们觉得你看这不是吗？就说你的一种头脑受伤之后，你的意识也受伤了，他就觉得这个身体和心之间呢有这种因果关系。但是呢，其实就是他二者互相之间可以影响的，身体可以影响心。所以当你的一种身体受伤之后呢，他对心识是有一定影响的，就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不是说像在，因为他二者之间就是说心识入胎之后，他二者之间呢就是似乎成为一体了。似乎成一体之后呢，就是说你伤害身体对心识也有一定的影响，打身体心识也会感觉到疼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但是呢并不是就是说心依靠身体而生的这个就是说非理破依故。破依故的话，我们叫破持这样一种这个心依靠身体的一种错误的观点。所以这个就是个略说吧，然后后面呢我们叫广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就是说就知道心不依靠身体，心不依靠身体是这样，它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是因果关系吗？还是说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后面我们学完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对这样一种心不依靠身体的观点呢产生一种了知，然后再知道它既然是心不是依靠身体产生，那么心依靠什么产生的？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心是依靠前面的心产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就完完全全可以了知，这一世的心第一刹那的心来自于上一世的一种最后一刹那的心。像这样的话，今生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它如果没遇到灭除它的因缘的话，它会自然而然会流续到中阴，然后再流续到下一世。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心的一种心的轮回就形成了。心的轮回形成之后呢，就在这上面熏习就可以安立了，是这样。大概呢今天就讲了这个略说的观点嘛，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一等家日本伦理的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